这也是比较符合大家平常这个期末考试，可能有些需要就是这个背的没打好是吧？ 那么40%这样的话占的比例不是很高，而这个呢就是分了，所以如果你平时做的比较到位的话，你的分数就会比较好一点。如果平时做的不到位，期末考试就是这个就做的好一点才行，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想法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什么异议的话，可以商量啊。但现在我们分先定了，但并不是说你平时做的一定能拿满分啊。60分一般情况下拿到50分就不错了，所以还需要在期末考试上加。但是期末考试有一个一般情况下我们有这么一个原则，如果期末考试卷面很低很低很低，都不到40分，那么估计你也及格，41:16啊，就是你很悬啊，很悬。好，那么我们有很多报告，对吧？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有报告，有阅读报告，有论文报告，等等等等。那么，论文是什么？我刚才说一下，论文实际上就是我们摘了一些会议啊、期刊上的一些跟操作系统相关的一些 paper， 让大家去读，是英文的，他去读一些 paper， 这样读完 paper 之后，对这个论文做一个小结，然后这篇论文讲什么，可能一个 page 就够了，一页纸上就够了。我们这个会议大家我们写个甜点，我这个论文作者是谁，我们他做主题人，填个表，它里头有哪些 motivation 是什么，他的那些成果啊什么，乱填表。就等于这样的话，你的其实不写很多字，但你要读论文读懂了啊。好，那么这个是论文的报告。那么既然有很多的报告，还提交很多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原则上讲，因为我这个规，因为是按照原来老的规则啊，原来老的规则是有一个这个邮箱，大家往邮箱提。那这样，如果我们已经有个平台了，那就方便多了。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报告的内容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内容够丰富，对吧？第二就是逻辑性，这报告写了三部分，这三部分关系啊，关联让人看得很清楚，然后有自己的观点，行文比较流畅，当然这是报告内容。然后提交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用平台的话，提交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提交你的 Word 文档啊，或者 PDF 格式文档都可以。但是我们对命名有要求，这个命名的要求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就用这个吧，跟主题相关吧，啊，这个符合要求。这个命名的要求就是姓名，比如说你我们的学号是吧？你的题目是什么题目？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们很容易能够将它给保存在，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收集起来保存在助教要去看，那么就可以保存起来，保存起来。就等于说相当于附件一样啊，就是不管怎么说，你都按这个命名要符合一个要求。然后每个报告的格式呢，其实必须要有一些比较规范的格式，你的报告的 cover， 你的报告的这个最后的参考文献。当然我建议啊，这就是建议，建议的报告是字体主要主体还是副主体？主体是主体，你可能有些标题或者啥，你弄个什么黑体封面可以，或者是一个微软黑就是等等。然后正文呢，一般是小字啊，再看清楚。因为把咱不打印出来，所以不会太有影响。好，这就是我们一个课程的基本情况。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可能稍微我感觉可能是稍微对大家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回顾嘛，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大家就是从今天开始稍微回顾一下以前所学的东西。那么我们整个的教学目的，其实第一部分的内容实际上是回顾了。首先，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门课，重新回顾一下整个操作系统在做些什么，把整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全局结构把握。其实大家都知道，操作系统板块是吧？这两块的关联，那你只要这个把握住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需要了解操作系统的内部工作方式，因为我们平常用操作系统。那么当我去双击一个什么什么的时候，当我去摁一个键盘的时候，它的内部是怎么来，这个流程是怎么完成这个对我这个键盘的这个响应的过程，也就是它的内部工作方式。第三个，你既然操作系统是一个软件，在操作系统这个软件的实现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数据结构啊？数据结构有，在这数据结构上有哪些算法啊？算法 稍微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当我们去开发或者设计操作系统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其实已经有一些解决方案了，但是我们要是了解问题有哪些问题，那么解决方案呢，针对这个问题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了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们将来会碰到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是完美解决方案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操作系统，对吧，就是说肯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考虑，那么有好多的操作系统的这个就出来了，所以解决方案就是解决方案当中体现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主动权衡啊，主动权衡，所以我们要体会这一点啊，体会这一点，要了解这一点，并且呢能够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思维方式去思考一些未来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也会去把操作系统中的一些典型技术以及这些技术的应用呢啊做一介绍。好，那么具体的我们就要通过 XV6 Linux Windows 这些具体的操作系统来了解这些典型的实例。好，今天我们先从这几个角度入手，第一个就是操作系统做什么。在操作系统做什么这个话当然我们讲很多以前大家都可能熟悉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抽象出来说为什么我们还要把这些熟悉的东西再讲一遍呢，那么主要就是概念它是有一个融合的，很多的概念呢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那么它很流行，然后后来就慢慢就被新的东西给淹没了，它可能还存在或者说是在某些应用场景当中它是有用的，新的应用场景出来原来的概念可能又拿回来了，但这种拿回来是一种全新存在的，就换句话说我们说的是螺旋式的上升，它螺旋上就每次都是在环，对吧，它回来回归之后它其实是在原来更高一点，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难道大家其实要仔细想想，现在很多计算机的新的名词云计算什么这个大数据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了解它的话会发现它也就是一个新型的专门舅舅，所以舅舅就是它很多原理性的东西其实没有变，可能应用场景变了，所以大家对它的认识就是深的认识，其实在更深的层面上就重新认识一个原来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操作系统分类操作系统结构再对操作系统有一个了解啊，这是复习啊。好，我们来看操作系统做什么。那么操作系统当我们有这么一段程序啊，程序是什么都无所谓，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 Hello World， 就大家一起意思嘛，都举的是 Hello World， 我们也举的 Hello World。 那么 Hello World 这个程序啊，我们经过了编译啊，或者叫 build 之后啊，编译链接，其实我们要做预处理，做编译，做汇编，做 linking， 等它处理完了 build 一个可执行的文件啊，所以首先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经过了编译、连接、装配之后，有一个文件出来了。这个文件我们给它取名叫可执行文件。当然，可执行文件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中体现的形式不一样。可能你们在 Windows 看的是.exe 啊这个文件，或者是别的地方有什么什么，可能没有后缀啊。就是一个名字，像 Linux 可能就没有后缀，就是一个名字，就是它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它特点它是可执行的。那大家对可执行文件呢，首先这个概念是不过应该是不陌生的，应该知道什么叫可执行文件。当然，可执行文件有一个格式的问题啊，那这个是跟我们课程有点关系不大。好，那我们就说了，当这个程序被编译、链接、执行的变成一个可执行文件，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比如说叫做，就比如说我们这名字叫做 Hello World Hello， 啊，就叫 Hello， 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 Hello， 我们要执行的 Hello， 对不对？好，下面呢开始，我就第一件事， 我们想让操作系统来帮我执行 Hello Kitty。 大家记忆就是说，操作系统是帮你的，操作系统不是主体，操作系统主要是在运行，它运行是为谁运行？是为你的用户服务的啊。所以用户要告诉操作系统来执行这个程序。那么我们都运行过程序，那么我们运行程序，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告诉操作系统你该怎么运行？你要运行 Hello 的程序，你怎么告诉程序？告诉就是一个操作或者是一个动作。所以当然我们说，如果我们编译完了，我们在一个 Visual Studio 这么一个平台上，或者是可以，反正你总之，那你可以通过一个运行的外向，对吧？让你点一个东西。那咱们假设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放在了我们的这个桌面上，啊，那我们桌面上要运行这个 Hello， 那我们可能就是双击，我们通过双击来表达我要运行你这么一个。当然双击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双击了一个 Word 文件，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打开这个文件，对不对？不是运行这个文件，因为 Word 文件是不能运行的， Word 文件不是可执行文件， Word 文件是一个文档，当然有一种特殊格式的一个文档，就是一个文本，就文本也是含义，对吧？太难了，对吧？但是 Word 肯定是一种格式，像那个 JPEG 一种格式， MP4 一种格式，那每一种格式你双击它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大家比如说经常去看碟，我在看碟下网上下的东西，那它有好多格式。当我用了什么类似于什么这个迅雷的，就很多这样的播放的软件，它可以支持各种格式，只要你去把它拿进来，它就上面是什么格式的。那么大家就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哎，我们就是 Hello World， 就 Hello 那种格式，那就可执行文件格式，那它也可执行格式啊。好，那么操作系统要告诉操作系统，那我们就简单说双击，双击就告诉操作系统干这件事儿。那么这时候你双击完了之后就做动作，然后操作系统就接过来了。现在操作系统要接招啊，对不对？操作系统接招，操作系统做什么事呢？他要先找到这个程序。你刚才这个 Hello 编译好的放在了桌面，那他要找这个程序，对吧？他要找这个程序，找这个程序干什么呢？主要是要检查它的类型。所以他找到这个程序，他要检查这个程序的类型，也就是换句话说，你这个文件是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如果你不是个可执行文件，他会告诉你这个程序不可执行，你让我执行我也执行不了。但是呢，怎么什么叫可执行文件？那么大家有同学能不能告诉我，就是说可执行文件的格式在 Linux 下是什么格式，在 Windows 下是什么格式？有同学知道吗？对，这是在哪个底下？在 Linux 底下的格式是 ELF 格式。那在 Windows 呢？ No， CSV 只是它的那个文件名的后缀。格式啊，就是这个格式，就是你说怎么放东西的格式。ESV 是它的一个表现的这个文件名的一个命名的一个后缀啊。PE 格式。这两格式差大同小异，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格式叫 Help 格式，然后呢都做了一些改进，变成了自己的格式，所以他们格式大同小异。大家只要知道这就可以，自己到网上查一下可以。所以他首先要找到该程序进行检查其类型，也就是说可执行文件前面应该有一个 Magic Number， 如果是这个 Help 格式，还有一个 Magic Number 是魔术，这个魔术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可执行。如果这个魔术告诉你不是 ELF 格式，你就不需要执行。所以它专门有这么一个，在这个文件，在这个文件就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组成，对吧？在前面四个字节，前面第一个字节不算，第一个字节是一个数环，后面三个字节就是 ELF。如果是 ELF， 我就认为这是可执行文件，把它叫 Magic Number 就可以执行了。所以他又要去查文件格式，因为你不是说我双击它就执行，我不是说双击 Word 文件就改变了，就不一样，都是双击动作，但还是不一样。所以他要找到这个程序信息，判断它的类型，对不对？然后他要检查这个程序的这个可执行文件是一个格 合适的。那我们这个格式不去太多的介绍，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就以Linux 底下为例 ，ELF 格式。ELF 格式它首先有一个 header， 可能，然后后面呢有一些 segment 的table， 然后后面就是代码。你把所有代码全部都在放，放完代码之后放 data， 其实还有这个可只读啊，有的时候是 raw data， 就是 read only data， 然后呢点 data， 然后呢点 css 等等等等，它有个格式，所以呢它这里头这句话说，那么我检查这个程序里头，然后呢找到什么呢？找到代码的位置，找到data 的位置，它要把这个东西找到，是这个意思。它要把这个代码和数据的这个地址，根据这个格式，根据这个格式去。那这个格式其实，说白了啊，大家可能都是见多识广的。这个有些同学可能会说我写个写诗，大家一说写诗，可能说了啊，比如说先写词吧，咱们就是诗的话，可能讲的诗写词。比如说前一段老金牌或者老虎车，就有一个叫做《沁园春》，哎，这《沁园春》知道这是词牌名对吧？一说《沁园春》，就说哦，这个《沁园春》，你后面那个雪，毛主席那个就是毛泽东那个雪，就是他的这个词的，就是他的具体的那个名字是吧？词牌是《沁园春》，那《沁园春》得有格式啊，比如说先是四个字儿。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山。对，你所有东西都是按格式走的，所以你就要这四个字，就是四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最后一共几个字，这就叫词，对吧？所以 ELF 格式当然不是说那么严格，说一定是多长，它是根据代码长，你 ELF 文件大，代码短，你编一个很长代码和编一个 Hello World 的短，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代码的情况，那你这个代码里头又用了很多变量，integer a 呀、你的数组啊，你都用了很多这个东西，这些东西也有位置啊，全在这些地方，我给你把位置定好了，就这个东西，这个值，你 integer， 你是个整数值现在是5，那你这个位置应该是5才对。所以大家对 ELF 格式稍微有点了解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我们只是说我通过 ELF 格式可以找到这个程序的代码部分和数据。那么有了这部分，我才能够执行，对不对？因为我要执行你的程序。也就换句话说，这个可信文件里面放了很多其他的信息，它不全是代码数据，还有很多的标志性信息啊，它的一些管理信息啊等等等等，还有它的调试信息。我们经常会调试一段代码，我们就有一个设这个断点。那么设断点，然后还可以单步执行，我还可以看这些。某个单元的值，这些你都可以去做，对吧？那都是要在 ELF 格式里头做相应的处理。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项，上一项工作干什么？文件系统计算出第一个磁盘块的地址。那这件事是这样，我们刚才只是说，在这个 ELF 格式里找到了这个大致的相对位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比如说它的位置是相对这个口味而言，这是零的话，这个位置你就知道。而且这个长度你也是都在这个 type 里写的，这长度是多少，或者是在这里写的这个 type 的起始点在什么地方，长度是多少。但是这只是相对值，相对于这个可执行文件，我们需要的是在磁盘上的位置，而磁盘这是作为一个整体放在磁盘上的，所以我们要计算出这个文件啊，就这个 hello 这个文件，对 hello 这个程序，它放在一个文件里头，可执行文件里。这个文件在磁盘块的地址，磁盘块地址，你得知道这个地址，你知道这个地址，你才能知道从哪去读这一段开始，因为这些东西放磁盘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的执行程序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先要去查这个程序的这些格式，然后就去找到了磁盘的地址，找到磁盘地址之后，这件事就基本上就靠谱了。我就可以开始执行它了。执行它的话，大家都知道，随便执行一个程序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创建一个进程。也就是说，这个进程代表着来去执行 hello， 甭管多大， 你是成开了这么一个小程序，还执行一个很大的游戏程序，其实都是要创建一个进程。于是我就创建了一个子进程，当然创建子进程和创建进程也都是一样的，只是如果我说创建子进程，往往就是说明是在 Linux 系统里头， Unix 类系统里头。为什么呢？因为 Unix 类系统它的进程之间是有关系的，它的系统，如果大家对 Unix 很熟，因为我在我们公司很熟悉 Unix， 有的属于 Windows 啊。如果对 Unix 很熟，大家都知道 Unix 系统是有一个一开始就有一个零号进程，这个进程不是人太多的，它的作用不是特别突显，它的最重要是一个一号进程，然后一号进程开始就生成了很多很多的子进程，所以一号进程是所有进程的一个子进程。所以当你要生成一个子，再生成一个进程，都是有一个父进程，有个子进程，所以它可能生成一个进程，再它再生成一个进程，就慢慢慢慢这个进程就是个加速。而在 Linux Unix 类的系统里头，进程是个加速，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说，创建一个子进程，一说这概念，基本上你认为是一个在 Linux 的环境下的一个大致描述。然后我们创建的子进程，由它来执行 Hello，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吧？如果是清，当然没有讲太慢了，就说一声啊。那么最关键的是说，刚才这是进程，我创建了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和这个可执行文件里挂钩，也就是说这个进程我得有，以后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大概应该知道说进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在我们操作系统里头把它称之为叫 PCB， 我想大家对这个词应该有印象，对不对？ PCB， 这个 PCB 就是这个描述这个进程的一个数据结构，在这个 PCB 里头应该有一个字段专门把Hello 这个程序和 Hello 这个文件和我这个进程，这是我进程，我要把这个 Hello 的文件和进程建立一个对应关系，这是我这句话说的，操作系统需要将可执行的文件映射到进程结构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的 PCB。 当然大家可能说 PCB 我忘了，那么你看 Linux 叫什么？ Linux 叫 TUT， 它都有，每个操作系统名字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说，哎 ，Linux 是 Task Run， 然后 Windows 是这个 E-Process， 那就很麻烦。所以我们用了一个通用的名词叫 Process Control Block， 叫 PCB， 中文叫进程控制块。所以这个是因为你们以前应该是学过的啊，如果没学过，你就要再去好好去找相应的资料看一下。所以尽量在这个数据结构里头，因为创建一个进程就有一个数据结构。就有一个表，对，就相当于一个表也行啊，不行，我们要看什么都可以。就相当于说，我们美同，那你就想你，美同学你现在注册到了我们这个研究生课程班，算正式的一个，对吧？咱们这班上的一个学生，那研究生也得建立一个你的档案才行。然后你选的课，然后你的成绩都得记录在档案里头，等你把课学完了、学满了，再考国家考试考完了，做毕业论文，这都得有。管理吧，不管哪行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据结构是稳定的。好，那么进程将这个可执行文件介绍进程结构，这个地方我就看大家已经出来了，画了一个箭头，画了一个问号啊。我们先不说这个问号是什么，那么这个问号待会我们再稍微说。那么下面是操作系统设置，注意这是操作系统做的。操作系统设置 CPU 的上下门环境，所以就又有一个新的词儿啊，不是新的词，就是又是要大家要接触一个词儿，叫做一个上下门环境，英文就是 context。 那么我们说 CPU 的上下门环境，那么 CPU 上下门大家知道 CPU 是硬指令，那需要哪些执行器啊？比如说你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放在哪个计算器里？哎，必须有个计算器，对吧？这个计算器把下一条要执行指令放进去，然后每次加上去，对不对？所以这都属于，就这些计算器就属于一个 CPU 的上下门环境。那么这个上下门环境只有一套，就是说一个 CPU 加上这些计算器就算一套，对吧？那么谁那在上 样的，在这个非常好的进程，可能是 A 进程，也可能是 B 进程。所以现在我要跑谁呢？我要跑 Hello， 我要跑 Hello 这个进程，我就要把 Hello 这个进程的相关的信息推送到这个星期存进程去。那么下一个指令周期，就按这句话说，就跳到这个程序的开始的地方。下一个指令周期一来，就执行的是 Hello。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软件和硬件之间的一个协议，或者一个商量好的。软件硬件说了，你只要你要执行什么程序，我不管，你只要把你要执行这个程序那个指令所在的地址放到我这地方，就放到我这个 PC 里头，这叫寄存，叫做程序计数器，对吧？只要你把它给我放到 PC 里头，我就执行你这程序。然后操作系统说，你把那个程序的要执行的指令地址放到这个寄存器里头，那我就执行那个程序，我只管按周期一条一条一条执行的去，取指令，执行指令，再取指令，再取指令，这就是硬件做的。那软件就可以改啊，那我就可以，我想让执行这个，就把这个送出去；不想让执行这个，就把这个送出去。这就有点像什么呢？这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以美国为例啊，美国有白宫，大家都知道总统是住白宫里头，对不对？谁当总统是？那么好，现在是奥巴马，那他去执政，他去组阁，对吧？那么他去做这件事，他去组阁。当如果奥巴马再竞选，那他就不可能，他已经连任过了嘛，那他就不能再连任了，对吧？他再连任了四年以后呢，所以等他再次竞选的时候，那么但他是已经不能竞选，就肯定换人了。不管换的是谁，是希拉里还是什么人，那么他就住在白宫，那他上次执政，所以。相当于白宫就相当于我这些 context 的这个寄存器，那谁进谁上 CPU， 谁把自己的东西往里头送。好，那么我为什么这个地方画了一个问号呢？你觉得能猜出来为什么画个问号？那当然这个后面还会有答案，但是必须大家要搞清楚，我画问号实际上是没劲的。也就是说，按照我们这个写法说，你要操作系统啊，用户让操作系统执行这个程序，操作系统就要就做一些事儿，要执行程序串流进程吧。然后等他做完这个事，好像跳到这儿就执行 hello 了，对不对？就好像做完这个事就肯定执行 hello 了，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中间其实这个问号是有一个，这个中间有一个操作系统另外一个功能的干预。这个功能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叫什么呀？叫进程调，叫线程调，反正 Windows 的线程，进程线程调。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不一定是 Hello 在执行，它必须先由进程调度选一个下面要执行的，选的是 Hello 就执行 Hello， 选的不是 Hello 就不执行 Hello。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调度器是反正就是选，所以 Hello 肯定会被选中。一旦被把 Hello 选中，他就会去设置相应的商业模式，就等于说还是接得过来的，接得过来的啊。这中间可能有个时间差，不一定马上，肯定有时间差，就是教育上的事。所以打个问号表示这个含义。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当执行第一条指令的时候就失败了。当然我已经把结果告诉你了啊，我已经把原因也告诉你了，只是说。当你看到这个词儿，你是会还是不会？如果你不会，就请这个操作系统课一定要下功课。如果你说会，知道这意思，什么意思？那好，这个课你就能够基本上能够掌控。那么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做的所有的事情，有没有把这个可执行程序的代码留进去呢？还没有。而所有的程序执行，大家知道，计算机是冯诺依曼这种结构的。那么必须是把代码读进内存，在磁盘上是不能执行的，必须读进内存才能执行。可是我在没读呢，你看我前面任何一点都没有读代码进去。所以当你执行第一条指令的时候，肯定是产生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叫什么呢？叫缺页中断，其实就缺页。缺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代码所在的页面还在磁盘上，没有进内存。这个词包含了几层含义。他说：“哎，那你就怎么？那你不把 条指令得有个地址，这个地址你用这个地址设置了上下行的环境，那跳到这个地址的开始的地方了，那你的地址什么地址啊？所以这里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后面，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虚俗、虚拟，而且是虚拟的夜视图。那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会有专门讲解简单，但是原则上应该是会的。我只是说我们叫高级操作系统，比如说这个是比较会的，我们这是把这些字凿实一点啊，就是相当于再做一点点工作。但是如果你现在什么都忘了，那对不起，还是要重新看。我们也要兼顾到这些东西。所以当操作系统刚成为一条指令执行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缺页阻断，缺页阻断是一种特别特殊的一种。事件，这个事件很重要，我们就刻意安排这件事儿。然后呢，这个缺页中断的英文叫 page fault， 而且是 page fault 的一种原因，是一种 page fault， 缺页中断是一种 page fault， 分出来好多原因，缺页是一种原因啊。所以缺页就是你的微信内存，微信内存怎么办呢？读进内存吗？我已经知道磁盘地址了，我在我的地址簿上，我已经知道了磁盘的。磁盘地址呢，所以我下面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在内存里头，我首先分配给他一页内存，然后把这代码就从磁盘读进来，再继续执行。那这个 page fault 的处理，它能做到这一步，在这条指令产生了 page fault， 那么就是操作系统就把它读进内存，然后再去什么呀？再去执行这条指令就没有问题。这当然是硬件和软件的一个密切配合的结果。那你要理解这个事儿。当然，今天我所讲这个例子，后面都会有相应的知识点配合。但是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这个了解的过程。那么你刚才我们的 Hello World 太少，这么讲刚好，那所以说是两行语句，然后。它编译成了可执行代码也不会超过一个位置一页超过，所以呢，但是我们一般的程序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多的缺页中断，读入更多的页面啊，这是一般而言啊，因为游戏的页面多了，对吧？所以只是说有这么一个过程。好，那么这件事儿做完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啊，这个做得太好啊，看这个有个 POST， 什么是 POST？POST 实际上是一个系统调用，那这个词大家应该也必须熟悉，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它执行了一个系统调用，系统有很多，我们都曾经用过，比如说打开一个文件，比如说创建一个进程，比如说这个统计一下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属于一个系统调用。那么这个系统调用让我们干什么呢？ POST 让我们干什么呢？ POST 是让操作系统帮助这个程序在一个地方显示一串字符串，写一串字符串啊。POST 是这个工作啊， POST 的功能是这样的功能，是在一个文件描述符中写一个字符串。那么大家如果在 Linux 下编程编的比较熟的话，文件描述符这个词儿知道吧？当我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那么系统会返回给我一个文件描述符，以后我对这个文件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这个文件描述符来实施的。那大家对文件描述符，因为文件描述符实际上是一个Unix 类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词，那在 Windows 是叫描述符啊，叫距离，叫文件距离。所以你不管你是在 Windows 下还是在 Linux 下，这两个词来都对应。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主要现在是以 Linux 为背景的，所以我们说它执行，就这个 POST 是执行了一个系统调用，要求在文件描述符当中写一个字符串。那文件描述符写个字符串，因为我没有说文件是什么，因为但是它没有打开文件嘛，从此可能文件不算，因为我是要在一个文件描述，这个文件描述代表谁呢？实际上是在Unix 类的操作系统当中，文件描述符有三个是缺省的，零、一、二，这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 菱角是什么呀？标准输入。一表是标准输出，这是标准错误输出。所以我们现在的实验就是一，对吧？我们要再写一个字符串，就是一。在文件描述中写一个字符串，啊，就表示这么个含义。那下面的事情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简单了。那么操作系统会检查字符串的位置是不是正确，这就比较简单了哈。然后呢，你的是标准输出，标准输出其实是个设备，你比如说显示器，是吧？你比如说键盘，这都是设备。所以操作系统找到要将字符串送往的设备，因为你是标准输出嘛，那一般是显示器，对吧？所以操作系统要讲找到这个显示器的，这是个设备。要找到这个设备相关信息，其实不是真找到设备，是说，这个比较简化的说法是找到这个设备相关的数据结构也好啊，就找到它。然后，那么在通常的操作系统当中，设备是一个 pseudo terminal， 是一个伪终端，它通常是有一个进程来控制设备，比如打印机，打印机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打印机。不是你每个人都可以往打印机上送的，其实你是把打印的内容送给一个进程，由一个进程来管这打印机，你什么事都交给这进程来完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送给这个进程不是什么呀，不是打印机，但它是管打印机。就比如说单位里头，你们有单位里头有复印的，或者说专门的复印显示证明，显示那你要打你要复印的时候，你都不是你自己去做操作，你都是交给他。他来给你送，他会去协调先复印谁后复印，原来他就先来后到，对不对？把这个复印送给你，后来你再去结果，这就是跟一样，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由一个进程来控制这个设备，而不是真的往设备上去送。实际上你是往给进程，把这个字符串是给进程，交给他，你帮我打印出来，你帮我送到那个设备上去。然后这个进程呢，就会去告诉，因为它是显示器嘛，因为我们刚才讲是在终端上，在我们的显示器上显示，所以呢，这个显示器就是显示器有一个地方就管它，这个显示器叫做窗口系统，所以这个窗口和 Windows 没关系啊，就是一个窗口系统，那么它就告诉你，哎，你帮我把这显示器把这个字符串显示在你的这个显示器上。那么显示器，这个窗口系统会确定这是个合法操作，然后再把字符串转换成像素，然后你看什么 ？LED 的显示方式，还有这个过去的 CRT 显示方式和我们的什么液晶这些东西显示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里头可能是某种显示方式呢，我就随便写一个。就假定是我把字符串先转换成像素，如果需要的话，然后再把像素写到一个buffer 里头，其实这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去买计算机，肯定是买过的，对吧？买计算机的时候就说，哦，我的一级缓存，我这个显存是多少，对吧？反正就是独立显卡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的这个开的那个叫什么显存叫什么缓存多少，这些数字是什么？就是你开的越大，你这个显示东西就越快越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就说，哎，你要显示东西，你要写的这个存储印象区，其实就是那个 buffer 里头，然后它有一个视频硬件，这就是跟我们没关系了。就是说，你把它写，它只是说软件和硬件有一个交接的地方，说你把东西往这个区域一写，剩下你不用管，它来做转换。那么有一个视频的硬件就会将像素转换成我的显示器上可以显示的一组可显示的、可接收的。它的信号啊，这个信号是什么？我们也做不管，以后不懂这个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啊。但是呢，我们说好了，你只要把你要去显示什么，你往这放就行了。这就是软硬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式。硬件、软件不需要知道硬件怎么工作，硬件和软件说，我就把这个口开给你，你把东西放到这就行了，我到时候就可以显示这个。然后显示器去解释信号，激发液晶屏，那这都往下写的东西。这东西谁知道是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但是最后，通过你把东西写的这个印象区，最后屏幕上就看到了 Hello World 很好结果。这就是说。 说，当然了，我们这个例子当中的，从最上面的大概是到操作系统把字符串卸给该进程之前都有操作系统的关系，剩下的事情其实跟操作系统关系不是很大的。当然你要如果说窗口系统可能是个驱动，那就有一些驱动程序啊，驱动程序。好，这就是操作系统做的事。那么从当中我们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了解到了操作系统和用户程序之间的一个什么呀关系。这个关系呢，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啊。我们先看第一种角度，用户程序执行，这是我的重要任务。但是执行过程中，可能你就让他执行用户程序，但是这用户程序还没得到一个进程吧，所以哎，陷入到内核，陷入到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进程管理会帮你创建进程，创建了进程之后呢，又要运行这个程序，然后又发现不对，内存还没放，程序还没进内存呢，又到操作系统去，操作系统去帮我把这个分配一页，把这个程序删掉，然后呢没有去执行它，不行，还得要 POST 呢，你要执行 POST， 又操作系统去做。所以当一个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实际上是反反复复的多次跟操作系统的打交道，所以打交道什么，操作系统做一段，用户程序做一段，没做完又什么要求，又操作系统做，这是一个角度。从用户角度上看，操作系统为他提供了很多服务。那么从操作系统上看呢，从操作系统看很简单，我创建完进程之后，我就去调度到某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就执行了，比如调度到 Hello World 了，它执行了。Hello World 执行过程中没有内存，就返回到用户的返回到操作系统内存管理。好，当把内存分配好之后，你看又到调度了，又通过调度又选中了 Hello World， 当时可能选别人，但是以后还会选 Hello World， 然后不行再回来之后再出来。刚才讲的 POST 就是走文件型，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反正不完整的你怎么理解，我们都要了解它和操作系统的关系，就是用户程序在执行过程中会多次跟操作系统反复的去请求操作系统服务，请求操作系统服务，或者是发生了某个事件需要操作系统来做处理，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操作系统和用户程序的关系。平常我们在做一个事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但实际上这个简单的里头会有多次的往来，多次的往来。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操作系统的算定义吧，定义吧，什么是操作系统，怎么看操作系统，当然也算大家都学过的，就是提升一下你的是吧？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软件，这大家都知道。它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很多模块的一个集合。所以你在 Windows 里面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文件，不是就一个文件，就一个，哎，就是操作系统，不是，它有很多很多文件。有些文件就叫 EXE， 对吧？Kernel 叫 EXE 啊，等等。有些就是叫 DLL， 动态链接系统。总而言之，操作系统是由若干模块组成，那这些模块组在一起干什么呢？干三件事，或者说主体啊，干三件事。第一件事，他们能以就是这个操作系统能以尽量有效合理的方式组织和管理计算机软件资源，就是操作系统是把管资源的，掌控所有的计算机系统资源全在操作系统掌控之中。当然，掌控的过程里面有要求。第一，资源管理要有效果，有效。第二，要合理，不能滥用资源，对吧？滥用职权就是权利嘛，你不能滥用职权，你想偏好谁就偏好谁，你想倾向谁就倾向谁，我就给他不给你，不对，因为你管资源嘛。所以大家就是这个，就对这个河北的小科长还有处长，掌握了这个供水啊，就掌握他就不好好分配，是吧？就是不合理，不有效。第二，组织计算机的工作流程， 控制程序的执行并向用户提供各种服务功能。你想象到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虽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Hello World 的程序不管哪个程序其实都是有的。 Hello World 的指数虽然很小，但它的过程中该走的路，当然它的过程当中可能 就执行了一个系统调用，那一般的一个大一点的程序可能执行很多系统调用，那咱就又做很多事儿了。它就只是一个系统调用，所以后面简单一点。在前的过程，比如说双击它，让它去执行，然后去检查创建进程，然后怎么样配置 for， 它都一样，全都一样。所以它是合理的组织建立工作流程，控制程序执行，并向用户提供各种服务功能。我们当然只讲一个功能 put， 那还有其他功能。第三个，用户能够灵活方便有效的使用计算机，使整个计算机系统高效运行，这是更高的一个要求，更高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后面慢慢去体会它，就大家要去从不同的角度来体会这三段话。然后我们就给出了一个描述啊，描述叫做：作为操作系统是一个扩展机器，操作系统是个资源管理者，操作系统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操作系统。我先休息一下。那给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听我们拿的这个教材，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简，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而也不需要读全读啊，我就读个前五章，其实其实就一共就读五章，整个不需要全读。那么PPT上所讲，希望大家能够，人多嘛也是个麻烦的事儿，就是没有人讨论，没法讨论的。那人少我可以讨论起来，人多没法讨论，但是希望你能够稍微积极主动提提问题，说哎这PPT啥意思啊，我估计下海是没问题。如果说今天我讲的你都明白了，如果今天我讲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概念不清楚，那么可以去查一查，会了就会了，如果不会下这个不如我。因为有的东西我是后面还会再讲的啊，但是呢，我是怕讲的太简单，然后有同学如果就有这样的同学说，哎，老师你讲的比较简单，我都会，因为可能平常开发时候挺多的，那么我可以来找我。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单独给你提一些要求，然后让你多做一点，多学一点，给我。但是呢，我觉得整体来讲，绝大部分同学我觉得用的是课。不太在家，不在家玩的，在家，咱可以调整，因为我们总是可以调整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机器扩展，或者叫扩展机器，什么叫做资源管理者，什么叫做扩展机器呢？那么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下面哪一个词最更简单更方便啊？下面哪一个呢？哪一个任务更简单更容易完成？第一个任务是说让从文件中读出一句话，发出这么一条指令。第二个是说我要移动词头，然后等着这个词，就是词盘啊匀速了以后把词头放下，我移动词头到一个词道，这个词道呢这盘还在转就行，这盘就转在匀速的地方，在动词到转的地方，然后放下这个词头，然后让读数据嘛，因为读数据是靠词头去读的。那么这两件事对于一个编程人员来讲，肯定觉得第一件事容易发出命令，容易发出说做一件事，从文件读一数据块，读多长就好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多长就好了，我告诉你哪个文件就行。而如果说让你真的去让你去控制要移动词头到词道，然后等着匀速再放下这些事情，你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我可能不可能完成任务。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硬件，就是软盘。但是虽然软盘大家是不是有软盘都去用了，我们硬盘要比它复杂太多了。 光盘差不多啊，差不多，跟光盘可能稍微不太一样，因为光盘不一样，因为只有软盘和硬盘，当然USB 也可以吧，就只有软盘和硬盘的这个结构都特别相似，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要经常做硬盘操作，对吧？我们用软盘来说，你看这么简单的软盘，你要做这个事儿还那么复杂，那它怎么回事呢？我们说有一个软盘啊，这个软盘控制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驱动器，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光盘我们要按一下这个光盘，就是出来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光盘的驱动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这是物理的，它肯定有一个电子，有一个控制器，就是我们说的电子的一个电路部分，而由这个电路部分来控制这个光盘，对吧？软盘也有控制电路，控制电路呢叫，比如说是 NEC 的一个产品。是吧？因为各个厂商的那个 NEC 厂商的一个产品，比如像什么什么 KD76，这是什么型号都不管。最关键是说，这个软盘它能接受多少条指令呢？它要接受16条指令。就是说，它一个软盘，你要控制软盘的各种操作，需要16条指令。关键不在于光16条指令，说是让你记下就好了。而16条指令，它要工作呢，它要这个说白了，主要工作是要往一些寄存器里写东西，写的就是往寄存器里推送一些我们的控制操作，还有一些什么什么数据之类的东西啊，要不是啊那个这个往里头推送特定的这些数据呢，又得需要有一个寄存器的，有俩寄存器的，最多能到9个字节的数据。就推送的数据有一个字节两个字节最后的9个字节，那好，就是首先说一个命令，再加上推送一个不同长度字节的一些相应的东西啊，就每条指令就是要推送这个，你还记不一样，比如说读写数据可能就一个字节就够了，然后移动磁力可能是就要2个，有很多很多的参数啊，然后就是 read 是读写数据的其中读的命令需要13个参数，就你也得记13个参数。那你要写个读命令，你得把13个参数，你要读什么，你要从哪读，读多少，扇区什么的，很多信息，反正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难理解的。然后这是读，当你发出一条读指令，你往寄存器，你们刚讲一个要往特定的这个往寄存器里头。去输入这个读的操作，并且把参数给它。反过来，当这个读操作结束的时候，它要往状态寄存器去写一些返回码、返回值。这个返回值呢，状态寄存器呢，这个返回值呢，有需要7个字节信息。7个字节信息写了23个状态和相应的状态对应的出错情况。你还得记，对吧？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错，你得去说，哦，就是1号错误是啥？哦，你查掉，这报错了。2号错误是什么？有很多这方面信息。然后最关键的是，硬盘和软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转的。大家知道盘是转的，在转的过程中去读取，但是它和闪存不一样。闪存的工作原理和硬盘的工作原理，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Windows 的盘的硬盘的工作原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就是工作原理不一样，所以它这种特定的工作原理，它需要做什么事儿呢？包括光盘也是一样，它需要这个转速，对吧？咱们说买多少多少转什么硬盘，大家看硬盘指标是什么转速，对吧？这个转速越快，然后当然这个成本就可能很贵嘛，是吧？但转的越快，你可能速度会快一点。而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你转的过程中，就像那个发动机在发动的过程中，比如在急档的时候，我也搞清楚。你可能做一些人操作，快一点，寿命嘛，这些，因为它是机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真读的时候，磁头不能够什么呀，在这个速度不稳定的情况下读东西，一定要通过什么这个什么附近电机，它这个稳定了啊，才能去读。所以它有很多控制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一般程序员来讲，不愿意掌握这些细节，所以这些细节原则上都应该是。就别人帮我做，我只提要求，我就觉得你帮我读数据就好了。至于说谁帮我读，我不管，你把数据给我就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操作系统就去做这些又脏又累的活儿，他就是把这些驱动的事儿跟他管了。所以用户在 应用程序语言在开发的过程中就非常简单，打开一个文件，到时候读这个文件能用多少个字节就好了啊，就是变成这样。所以我们认为操作系统实际上是在硬件基础上又做了一层扩展，这个扩展我们就看成是一个新的扩展机器，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角度。那再看一个词，这张图就是表示它为什么是个扩展机器，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大家经常开发的是应用软件，我们的应用软件不是直接跑在硬件上，其实是跑在操作系统之上，操作系统是在这个软硬件之上又加了一层，然后它和这一层两个构在一起，我们看成是一个新的机器，当然就是扩展机啊，扩展机就相当于一个等价的一个虚拟机，而这一层就更容易打交道了。因为我们看硬件，硬件来看我们固有化的参差不齐，为什么呢？硬件是一个按照书上说法，硬件是 ugly 的，是非常丑陋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又让你了解这么多细节，但那些你都不清楚，真的是特别特别破碎复杂。所以呢它就通过操作系统去成美化，操作系统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想象这个屋子毛坯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现在看的是白墙挺好的是吧，其实你大家都其实或多或少都知道是吧，毛坯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砖呢可能都特难看，黑灰不溜秋的，然后呢然后你得先掸泥抹呀抹呀都磨平了，然后再一层一层刷掉刷掉刷掉刷，其实操作系统就这么一层一层刷，你就这么看就行了。所以操作系统做的事情呢就在上面三条呢其实特别重要，要一起操心。第一点它的是什么硬件程序，它把硬件的很多东西抽象出来提供给用户看的就是一个很平滑的挺漂亮的一个机器，其实呢它把一些肮脏的东西藏起来了。那么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就通过这一层硬件抽象，那么硬件不同我这一层不同，但是上面跑的应用不用管对吧，上面跑的应用可以 随便就不用再去重新再去编译啊什么，就直接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第二个是把有片变为无片，就当地都是在应该是加了引号，所以有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我们知道操作系统假定啊，假定我这个台计算机啊，我们假设这台计算机只有一个核，大家记得一般都多核是吧，假设只有一个核，但是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核上可以跑多个程序存在，那就行了，就是它是一个核怎么跑多个程序啊，这声音都还在这，这个音乐在播放着，这个 PPT 我也看着，这个 Word 文件其实大家都在跑，其实这就相当于把有限变无限，当然不是无限多，是说把一个变多个，就把一个 CPU 把一个核让它效果看上去像多个，而这个多个核实际上不是真多个，是我通过操作系统的变戏法，所以操作系统是一个戏法的变戏法的这么一个人一样的工作一样，要提供保护等等，这就是操作系统它在硬件和应用软件之间它是构成这么一层，就是我们要讲究在这一层上。那么第二个观点是操作系统是个资源管理者，这就是比较具体了。而且我们学操作系统，从今天开始学操作系统，就把这操作系统学得更透彻的话，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学，要从一个个资源管理去学。那么操作系统的资源管理者是自己向上，就是说我管这个，管 CPU， 我管内存，我管打印机，我管图盘等等等等，那就是一个资源管理者。那么所有的资源包括了软件包括了硬件，硬件资源有 CPU 内存他们都说过了，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你们磁盘看成设备也可以对吧，网络网卡也是一个设备对不对，然后时钟比较特殊一点啊，时钟比较特殊那也是他们的。然后软件资源，其实软件资源就是那些 document， 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件，在磁盘上这些东西都是叫做软件资源，但是你可以不叫软件，就是叫文件没关系。而操作系统管它怎么管，无非要从两个角度，第一要共享这个资源，放着大家都能用最好，比如同一个文件这个技能打开它也可以，另外一个技能也可以打开，而且可以同时打开它，但是大家说同时打开它就 拿到什么，你往里头写一个东西，我这读书读的是什么呀？那你就要控制，那是我们后面的事儿。就是说，他首先要保证这个文件可以多个进程同时打开，然后提高资源利用率。如果系统中进程跑的很多 ，CPU 就很繁忙，这不是我们很好的事儿吗？所以要提高资源利用率，这是我们的管理资源的目的。管理资源的手段往往是两种，一种是时间，一种是空间。所谓时间叫时分，通过时间的不同，比如说 CPU 上面跑十个程序，并不是第一个程序跑完了再跑第二个程序，对不对？我们第一个程序跑一段就跑第二个，对吧？第二个程序跑一段就跑第三个了，然后把这十个程序每一个都跑一段，又跑第一个。所以对于一般用户看来，我的程序在 CPU 上跑，哎，他的程序在 CPU 上，但是他的跑是在一段一段跑，这大家应该能理解。如果这个东西理解的话，你去想一下，就是我们看过一种杂技，这种杂技是特别特别好说明这个时间的一个共享。它是说，比如说转盘子的杂技，就这个高手可以转十几个盘子，但是低手可能就转三四个就好了。他先给第一个转，再给第二个转。等转到第三个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第一个因为挪他已经快速度快慢慢下来了，越慢就停了嘛，不行，他就让他再给你讲一讲，再给。这个高手可以就是转十几个，他可能也有一些有几亿司机的记录之类的，还能转转老有上。但是我看那些杂技的人基本上十几个吧，他就一点点地给，然后让每个盘子最后全转起来，全在那儿转。他只要稍微给点力，这个盘子转，所以这些盘子都在那儿转，这就是一种时间。我给你点时间，给你点时间，我都给你分配完了之后，就我的时间就会分散在每一个，让每个都在转起来。那空间的共享更容易理解啊，然后我们可以看空间共享是最容易理解的。我一个运行一个代码，我必须要把代码。在那层面，就是我要运行一个编译器，编译器是很简单的意思。编译器我要同时编译好几个程序的话，编译器在那层就有一个户口就够了，空间上就一个。然后呢，它去分成不同系统去管理这个服务，这都是操作系统帮你做的事儿啊。好，通过资源的管理者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去学操作系统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记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每一种资源，我管 CPU， 我管内存，我管这种这样的什么什么设备，我管文件，每一种资源的管理的东西都是这些内容。比如说，第一件事要记录资源的使用状况，就跟咱们今天管东西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你是个库，你是个仓库管理员，那你说给你管这些货物，你得知道我这里头。这个铅笔有多少个，这个橡皮有多少个，我得记录啊，我得记录资源的使用状况，记录哪些有多少支铅笔可以用等等好坏的。然后呢，我要借出去的借给谁了，然后他得还回来，但是我们这个铅笔就发了好，我就说比如说我们有些资源就借出去再还回来，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情况记录在。那么 CPU 也是这样， CPU 分给谁或者说内存，这个内存这块内存是谁占的啊？这打印机现在是给哪个进程了？我得记下来。那么对我来讲，记录资源的使用状况就是数据结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非常重要的一个概理念，就是所有的代码都是数据结构加算法，但是程序这个公式的，那现在这还是很有用的啊，就是至少能理解的问题有用。所以数据结构，你任何一种资源都要你都要去说。CPU， CPU 的数据结构在哪里？但是 CPU 数据会转换成进程，进程的 PCB 就是进程是要上 CPU 的，所以 CPU 这种资源就要给进程用。所以进程上 CPU 或者进程不上 CPU， 但这个 PCB 就是进程的数据结构，它就代表，因为 CPU 不是一个，现在多个 CPU， 一个物理 CPU 变成多个逻辑 CPU， 所以它这么理解。所以它转换了啊，就是这个资源转换了，但是这个 CPU 的数据结构用这个进程方法代替。好，第二个是合理的分配资源，你要明确一个资源分配策略。资源分配策略通常有两种，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第二种，第一种咱不会用了，为什么？资源利用率太低。第一种的意思是说，静态分配策略，也就是在程序运行之前，把所有的资源都给它。比如说他要用打印机， 它要用扫描仪，它要用内存。好了，在它运行之前，打印机、扫描仪和内存都分给它了。那它运行过程中可能不是马上用到扫描仪，不是马上就用到打印机，它也占这个资源。当它占这个资源的时候，别的系统就不能用这个资源，所以叫静态分离策略。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方法不好，效率不高，资源利用率不高。那么我们一般都是采用动态分离策略，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操作系统当中，一般都通常是动态分离策略。所以动态分配策略就是在程序的运行，在进程的运行过程中，什么时候用资源，什么时候申请，什么时候分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对文件进行操作，那么对文件进行操作的静态分配策略，就是说在我程序运行的时候，文件已经归我拿着手里了，打印机也归我拿着了。那么什么叫动态分配策略呢？动态分配策略，我运行就运行了，我运行之间什么资源都没有，然后运行过程中说，哎，我打开文件了，那这个时候再去打开文件，或者这个时候我要用打印机了，这个时候再去让操作系统把打印机分配给你。但这里就有风险，当你运行的过程中你需要用打印机，可是打印机在被别人用，对不对？那可能你暂时不能给你用，你得暂时不能用，有这种风险。但是呢，这种风险虽然有，但是它会等一会儿，打印机就别人用完了，我等会儿再接着用，没有问题，系统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动态分配策略呢，就是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唯一带来一个问题，就叫死锁。那这个死锁当然以后我会专门来讨论。很形象的说是这样的：当我想用一个打印机，我要用一个扫描仪。哎，比如这样吧，我用一个打印机，我用个打印机扫描仪，好吧？就是我要把扫描的东西，我说打印出来，假设。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工作哈。另外一个程序怎么工作呢？另外一个程序呢，它是这样，它先去用扫描仪，用打印机，它先用打印机，它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再用扫描仪。假设它这个工作正好相反，那么它用的是咱系统的就一台打印机，一个扫描仪。那么第一，我申请到了扫描仪，然后他们因为他先申请打印机嘛，他先拿到打印机了，那他拿打印机等我的扫描仪，我拿我的扫描仪等他打印机，我们俩都在等啊，谁也不放原来那个资源，所以就会造成一个互锁的情况，我们这个叫做死锁。所以这就是操作系统的这个资源分配策略，由于我采用动态分配策略，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当然有问题再说解决问题，我们先说这是一个我们目前采用的思路，动态分配策略。好，有了数据结构，有了我的策略，具体的完成的算法，具体完成分配就是算法，就是算法。当然我们这个算法看具体什么资源怎么分，等再说。然后等到分配完成了，你分配给他了，他可以用，用完了之后就回收回来啊，资源是要收回的。比如说我打印机我用完了，我还给系统，再分给别人用嘛，所以要回收资源，这也是算法，就是分配资源、回收资源都是算法，都是对数据结构的一些修改。如果你能够把这张胶片搞明白，这个搞明白，就是说你看你是看明白了，在每一个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你都会体会到这张胶片的话，那你就能够理解运行。那么还有一个作为服务提供者，当然就不再说了，服务提供者大家都能理解，它提供很多种产品，就是特别产品，还有一些创建进程，然后是很多很多了，可能就说的太多了，所以就。那么我们简单的啊，再把操作系统的特征说一下。第一个特征，操作系统的几个重要特征，我们按做上顺序的。第一个特征叫并发。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只有一个核，我可以同时跑十，就多个程序。那同时跑多个程序其实是什么？宏观上的一个感觉。那么从我们角度上讲，就是处理多个同时性活动的能力叫并发。这个并发其实会带来问题的啊。首先我们其实知道并发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这里列举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活动切换。首先我们的活动是同时性都执行的，这是宏观上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 CPU， 所以任何时刻在 CPU 上跑的只有一个程序， 只不过过了一会儿，这个 CPU 就换了，换另外一个程序执行了。看上去这些程序都在执行，是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它有个切换的，一个上一个下。那我们就像我们说读书一样，我们看书看到这儿，我们拿一个书签一夹，哎，等着回头看完吃完饭回来我接触你。那你得用书签夹到这儿，如果你书签不夹到，你脑子里记住第几页、第几行了。你要都没记住，你回来不重新从头翻书吗？对吧？所以所有的程序，它一会儿上 CPU， 一会儿下 CPU， 它要再上 CPU 的时候能接得起来，能够连贯下去，这就是脑皮共振机制，对吧？第二个要保护。那么既然是多个同时性活动，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资源就是内存。内存就不是一个程序待在内存里的，大家都在活动，大家都在执行嘛。很多个程序在内存，多个程序在内存就有打架。我觉得大家其实大学都做过，大学都读过。大学的话，如果是一个人一个宿舍，你一点事儿毛病都没有，对吧？那但是我们大学呢是四个人一个宿舍，六个人一个宿舍，那他要早起，他要晚睡，他愿意开着收音机或者在打着电脑玩游戏，就互相就有干扰。所以，但是首先一条，那个、宿舍应该分清楚，这是你的床，这是我的床，这是我的床，你不能跑别人床上待着去。哎，这就是叫做保护。当然，在内存就是这样，你代码在这儿，你不能说我想上去给人家写个啥，你跑别人的代码里头，给人家变量你给人写的，你不搞破坏吗？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一个相互依赖的活动之间的保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进程，做的事情是有关联的。我们经常在单位里头，我们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项目小组，同时有几个同事，他们都在不同的事儿。然后呢，最后我们比如说你做这块，你做这块，你开发这个，你开发两，最后我们俩合起来，我们几个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对不对？那就有一个相互依赖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在操作系统里头，这些进程之间也有这种。但是这里头呢，我们所谓的同时存在多个程序，注意大家对并发的理解一定要和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区分开，英文也是分开的，中文也是分开的。我们如果不一般情况下不特别指明我们这两个词儿混用也没啥，对吧？反正大家都有个上下文嘛，都有一个语境嘛，语言的环境嘛，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不讨论这个事儿，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并行，什么叫做并发。所以我们可以说跑110米栏，这应该算什么？并行，因为你有自己的跑道。但是你要说跑个马拉松啥的，那就是并发，因为你可以单立说谁也不会是在外道跑，比如不光是跑1500也是这样，对吧？谁也不可能都在外道跑，那不是绕着大圈儿。还都跑里头道走，在滑冰啊，都往里头道走，对吧？但里头道走，你谁先占据了前面，谁就压着，这样一第三，你怎么压呀？然后在最后怎么冲刺，怎么做，都并发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并发指的是什么呢？并发指的是宏观上同时，微观上轮流，就这个比较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并发指的是说我一会儿干这事，一会儿干这事，都是我一个人干。并行是说我干这事你干这事，咱俩并同时干，所以说俩人才能并行，两个 CPU 才能并行。所以我们说并行是与并发很相似，效果现象很像，但是没有硬件支持你不存在并行，对不对？所以这个概念上就是我们说操作系统的并发，它会变几番。第二个特征叫共享，刚才我们也讲共享，对吧？共享合作，那么共享要注意，这个共享就不仅仅是用户进程之间的共享，同时操作系统和用户进程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必然要同样的去使用这些资源。操作系统自身也要用资源，它要用 CPU， 它要用内存。用户程序也要用 CPU 的内存，操作系统还要被用户程序分配 CPU， 分配内存。所以这件事就蛮复杂的。共享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大家知道就行了。其实共享的东西你要去体会它。共享的东西啊，就比如说有打印机，打印机也可以共享，不过就是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不过我们不能同时用。 我们要护持这一项。什么叫护持？就是我用完了你才用，就是你先用，你要用你的身体，拿到手里你用，用完你就还回来，这也是贡献，因为这个财气不是归你一个人的，对吧？那么还有你的同时贡献，同时贡献叫慈兰，大家都可以往慈兰来写，只要你不读了同一个文件，这个时候都是可以同时做的。但是也有问题，同时访问也有问题，怎么样能够达到资源分配的最优呢？怎么能保护呢？因为它有保护问题，比如慈兰上我们要两个技能都打开同一个文件，一个读一个写的，当然了我们都打开同一个文件都读没有问题，对吧？所以它也有这个保护的问题，只是在保护的力度上或者层次上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什么达到最优呢？因为我要读盘，你也要读盘，他要读盘，我的东西在这儿，他的东西在这儿，他的东西在这儿，比如图书馆啊，咱们讲是图书馆，现图书馆就开价可以去自己拿自己的书就好了。但是可能有些古籍啊、真本啊这种，是吧？善本啊这些东西，那肯定不能让你拿，对不对？那你要去的那怎么拿的了？所以你只能说，假如说我要读这个善本啊，你帮我拿出来，得有一个图书馆也去帮你到柜子头里找个地方给你拿出来。但是呢，可能今天特别多人来，一个人要这个，一个人要那个，那个要那个，好了。图书管理员怎么弄？图书管理不可能说，你要这个啊，等等回去才能给你来。你要这个，等等回去来，这就没有优化。那优化是啥意思？就是说，你要这个，好，还接了几个活儿，你看，你这几个放一块儿进去，把这几个拿上来，把那个位置相近的，哎，那你磁盘去有位置相近，对吧？位置相近可能读出来就快，因为来回这么跑来跑去肯定花时间，磁盘也是。所以共享也有些别的问题，就是说可以共享，但是你要优化，优化它的使用，优化它的效率，所以它又提别的问题，可以共享又提别的问题，单一不能够同时，那就是我用你不能用，那你等着吧，等我用完还回去你再用，所以它有很多就是这种问题，其实都是一类的问题啊。这个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虚拟。或者包括刚刚我说的那个伪终端、虚构啊，这个虚拟啊这个词儿，首先大家知道虚拟化现在特别火，虚拟化、虚拟现实这些东西，这些词儿啊，咱先不说，最早提出虚拟就是操作业务，那么操作业务它是属于虚拟，就是说把一个物理实体映射为若干个对应的逻辑实体，其实就是把时间分配了。或者是把空间分时分配了，分空间和分时，这大家其实应该讲，就是说一个 CPU 它为什么能跑多个程序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它是把跑这个 CPU 上的时间分成很多段，这一段跑这个程序，这一段跑这个程序，这一段跑这个程序，然后呢等着程序上完又接着跑一圈，所以每个程序都在往前走，这挺好，一片非常美好的景象。那么这就叫做虚拟性。其实虚拟性的话，大家可能比如说这是分时分空间，大家也容易理解。其实我们的我不记得，反正我大概有一个印象，但我说不一定对啊。CDMA 是分时还是分是就是这个频分还是
码分
呢，对吧？就是搞通信的都知道，它是把比如说咱们这是条心通道啊，心道，然后把心道一段一段走，而且你走这一条这样，还是说这一段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这个就跟这个类似啊，跟类似。如果搞通信的，你就用那个来比喻这个就好了啊。好，这就是所谓虚拟性。所以在操作系统当中，比如 CPU， 我刚才说为什么，就你能体会为什么 CPU 它是这种资源和进程对应的。那么也就是说，进程是一个程序的实行。那假定你是三个进程，就说明有三个程序在同时执行，它不是真的同时，是在一个 CPU 上的程序轮流执行，对不对？但是呢，它可以看成是每个进程在自己的 CPU 上，这个 CPU 是个什么 CPU 呢？是一个虚拟 CPU 或者是一个逻辑 CPU， 这么理解。就这句话你一定要去理解，我也只能讲到这儿。那么空间也是一样， 每个程序每个进程创建了这个进程之后，就给每个进程一个计时空间，所有的进程每个进程计时空间是一样大的，这个叫虚拟计时空间。而虚拟计时空间每个进程是一样大的，每个进程的虚拟计时空间都有放它的代码呀、数据呀，这样子代码的起点都是一个地方。然后这是虚拟空间，每个进程呢在运行过程中，这个虚拟空间是那虚拟东西是不再内存的，所以要把虚拟空间这种引入内存。刚才咱们讲的 page void 或者叫做缺页空间，其实刚才讲的把它读进内存，或者是那个就程序执行的时候，第一条指令失败。为什么第一条指令失败？你说干嘛不先把这个程序先读进来再执行它？已经创建进程了，创建进程就意味着给它一个空间了。这个空间叫什么？叫虚拟空间。而虚拟空间什么时候真正的虚拟空间真正在内存有它的物理拷贝，就是在缺页中断处理之后，就分配了一页把它读从存档读进来的，来要把这个过程一样在后续的学习中，今天不懂没什么关系，但你要始终要记住这个。最后一个就叫随机性，这个大家容易理解。随机性呢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在这儿，比如你每天你开机了，假设你今天早起来开机了，开机之后你啥事也不干，啥事不干，然后过一会儿想起来，哎，我得打开网页，于是呢就去用鼠标做了这个操作。可能有的时候无意识的，可能在那打电话，就是来个电话接电话，就是这无意识的去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无意识的用鼠标，对不对？但一用鼠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随便 click 一下，当然我 click 就是一个事件，我什么时候 click 我也不知道，在哪一点 click 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叫做随机性。随机性也就是随机性，就是会随不可预知的速度或者不可预知的次序发生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话，比如说鼠标啊、键盘啊，都属于事件，这操作而言就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还包括了系统里头的时钟一段时间就来一下，时钟来一下，心跳一下，都有心跳，血系统有心跳，每跳一下就是一个时间系统，每跳一次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都是不可预知不可预测的时候发生事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所谓随机性，咱们刚才我们讲的，在一个 CPU 上会跑多个程序，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进程的运行速度是不可预知的，这句话你就能理解了。因为可能我有十个程序啊，比如 P1 到 P10， 那么可能 P1 跑了一小段， P2 跑， P2 跑小段， P3 那么有这个，我说是 P1 到 P10， 并不意味 P1 和到 P10 就是一定是 P1 先跑 P2 跑中间跑。那跑谁上 CPU 取决于谁呢？我们知道取决于调度。调度说 P1 上，过一会儿 P1 就下来了，对吧？然后 P3 上，不一定就 P2 上。所以每个进程的这个运行速度，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不知道，预知不了。看调度，调度它是动态的，它会有一个算法，算完之后，根据这个算的结果，一上，它很复杂的东西。所以每个程序的执行，每个进程的执行，其实是走走停停。这句话是挺形象的。一会儿上 CPU， 一会儿下 CPU， 一会儿上 CPU， 一会儿下 CPU， 这个你说的。好，这里头就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怎么说，难以重现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状态。你想，程序执行按指令走的，你今天走了五个指令，你这次上 CPU 走了十条指令，下次上 CPU 走了三条指令，这次执行是这样的。那下次再执行，你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因为系统中可能取决于你的运行，取决于系统中其他进程，对不对？其他进程，这个东西呢，有点像什么呢？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不一定对啊。有个老套的电影，大家知道老就是过去有电影，这些电影干什么呢？专门讲一个这个，专门讲的就是一些这个伟大的爱情，是吧？伟大的爱情就经常是哎。有那么一段人俩人就经常有这个镜头，就这是咖啡馆，可能他们俩曾经在咖啡馆里有过一些美好的记忆， 然后可能失散了，比如说战争是吧？好了，说某一段时间他们俩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大家都各自回到这个咖啡馆想去重温哎呀那段时间的美。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电影就说啊，那就碰上多好是吧？可是电影就偏偏不这么演，他就演说哎，他到这儿来看了会儿，然后就走了。他刚走，比如刚过，他对，刚从咖啡馆而且哎，那个男主角就从那儿出现了，他也在回忆。人家女主角刚走下来，咱们看电影，我觉得哎，那就碰上多好啊，你着急。当然导演的手法，但是我们知道，就这就属于什么，就一种巧合，就是你巧就碰到就不是主要，经常是碰不到。所以我们所说的，在某个时的状态，它不能出现。有的时候电影的手法就啊，大家都退回去，然后又怎么又回来，又碰上了，就当时电影手法。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属于这个随机性，它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好，我们小结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说什么是套系统，今天我们在讲套系统，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个十节课啊在学套系统。操作系统呢，其实你要看，首先计算机是硬件，在硬件之上有一个操作系统，然后这个操作系统你看啊，就把硬件的很多东西要覆盖住，就不让你上去看见。然后呢，在操作系统之上，大家知道它又提供了一层，这一层叫功能调用，叫系统功能调用，这非常重要。然后这一层才被应用程序，所以应用程序可以通过系统功能调用，然后让操作系统为它服务，这个要理解。就是说，应用程序它调系统功能调用，然后这功能调用其实不是就这一层完成，是这一层把这个事儿啊。传给操作系统，咱们刚开始，操作系统用户，操作系统用户，他传给他，他只是作为一个传，对吧？他给上层提供的接口，然后他把用户的请求给他下达到，他相当于一个桥梁，这个系统那样的一个桥梁。他呢，应用程序调用他，他呢就告诉说，哎，你可以调用我，我告诉你，我有好多系统调用，你可以调啊。然后调完之后，执行的时候他也不执行，他就把这东西传给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执行。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在如果你是一般用户，你肯定只和应用程序打交道，玩游戏，那你就和游戏软件打交道，你不会去和系统调用、操作系统打交道。但你是开发游戏的，那你可能就得和系统调用打交道，或者直接和操作系统打交道，就看情况，对吧？可能最好是和系统调用，但系统调用如果还不够丰富的话，那我可能还得用一些。如果你是操作系统设计者，你就和运行者，所以这个不同的角色的话，身份是不一样的。好，这是我们看。好，那么再看一个图片啊，这张图片大家都知道是做手术。做手术跟我操作系统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要稍微说一下操作系统英文这个词的来历。英文这个词很多人。就是，当然这个也是经过一种考证，是不是最佳的说法，大家彼此去说。至少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特别重要，就是主刀的大夫。因为一个大型手术不是一个医生，对不对？大家看过新书啊？看没看过最近的什么？最近还有什么来着？青年医生马上就要联合了，对啊？但那个我也没看，说要你知道，我们都只看了新书。为什么看新书？新书我记得有一镜头是说有一个挺牛的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他在做手术的时候出状况了，对，结果他反正就是出了问题了。他当时年纪大了，还是说突然间有一个精神上的压力，就觉得家里事还是什么，使他出现了状况。我记得这么清楚。那么咱们不管这镜头了，也就是说，在一台手术过程中，要一定要有一个主刀的医生。然后再配上几个，也可能是大，也都是那个主任医师之类的这种，啊，对不对？主治医生的这类的这个水平的人，但是不是一个。那么这个，但是你如果同就只有一个医生，剩下都是护士也好办。如果是同时有好几个主治医生，那你总得有一个主刀的，这个人就叫做operating surgery， 外科医生叫 surgery 这个词，叫 operating。我们操作系统这个 operating system 是从这个层面， 这是指什么呢？它操作系统就是掌控整个计算机系统资源那个东西，就叫操作系统，掌控的含义。所以 operating 不是操作含义，对不对？就是 operating 这些 operating 动手术啊什么操作啊什么搬弄开关也叫操作，但是呢实际上 operating 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你去看百科全书写的，它是掌控主刀的那个 operating， 那么这就是指 operating 的作用。所以你说操作系统的作用，就是它是掌控计算机系统的所有的东西都由操作系统掌控。好，这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啊，这样的意思啊。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当然了也要了解历史，但是轻松一点的话，那么了解历史的话呢，在历史上呢有几个重要的操作系统，你需要大家能知道，至少学到这个。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你就知道。第一个操作系统是 IBM 做的，叫 OS360。之所以要知道它的话，因为大家知道IBM 是最早制造计算机的一个公司。当然不是它一家，还有很多，但是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那么它不管，因为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公司既制造计算机又编写计算机上跑的操作系统，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不对？最近今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讨论一下，有一个就聊天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发言说，说这个苹果公司的硬件的销售，怎么说呀？就是说它的这个销售占领市场的这个份额是占领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苹果啊，就占领市场份额可能在全球占20%，但是它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说来我忘了，就是说它整个这个利润，不叫利润，应该是毛利还是什么的，它能够达到它的这个整个。就是他比如他赚卖出去100块钱，他的毛利能达到60%，大家也是这么意思。那为什么呢？他就说了，说你看三星，他这个很网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分析，那三星不产生软件，他只卖Google 也没有硬件，对吧？ Google 没有软件，那他们都不行，只有苹果既有软件又有硬件，他才厉害。其实这是最早的模式，就 IBM 造机器不是 IBM 去造的，当然了后来是到了比尔盖茨IBM 找比尔盖茨说我造 PC 机，你给我编操作系统。比尔盖茨说好，我给你编。其实他也没东西，他怎么办呢？比尔盖茨挺聪明的，他觉得比尔盖茨写 basic 编译器解释器的，然后他就去到夏威夷，他不在夏威夷期间到夏威夷买了一个叫做夏什么什么的一个他的一个操作，还是有一个。那家呢挺有意思，那家反正挺火的，那家其实那个编的不错，但是呢他这个人也没脑，就是他这个愿景跟前瞻性不够，觉得这个我就现在我卖的很火，我就特好，想特别那什么，所以后来那个当时比尔盖茨找他。他没花多少钱就买了，现在不要再改不改就给他 IBM 了。跟艾琳说，大家都知道跟艾琳说什么，我你不要钱，你卖一份卖一台计算机给我多少钱，现在不也是这样，卖一台计算机多少钱，但是现在就比较贵了，所以现在要很贵，说卖一台计算机要双摊一个时候要1200多少钱，要这么多，所以就等于说现在机器越来越便宜，但是这个微软的软件越来越贵。Office 装一个多少，预装一个多少钱，那都有预算单价。当然，现在如果你像我们就是像我用的都是用的这个就是叫集团价格是吧？就是跟北大谈一下，我给你北大里的用户都可以用，这个价格，这样。所以，那么我们就说 IBM 这个 OS360 呢，它是造的它计算机叫360。360系列计算机就给360编了操作系统，当然这个操作系统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操作系统给我们未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软件工程学科的专业生。比如说 OS360， 它单就是你自己直接就你自己去看了，我只给你单一些引子哈。大家都知道一本书叫《人月神话》，人月神话实际上就是这个 OS360 的一个设计者，那个人叫卢克斯华，叫什么的，他是发现什么呢？因为这个操作系统很庞大，庞大到最后说这个好多人才在上面去做的操作系统，每天还有很多的 bug 产生，一运行就有好多错误，就进步越低，而且投入越多的人就像一个怪，他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幅图像，经常有的操作系统的书就用这个图像，就是一个怪兽，是一个史前动物，然后在一个沼泽地里头，在那儿，那史前就是这个怪兽肯定是个庞然大物，在沼泽地上，沼泽地是会陷进去的，那庞然大物在沼泽地上就往上陷，它一陷它就折腾，它就挣扎，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对不对？他就想出了这个操作系统这个项目，要做一个操作系统，就叫这个进度拖了，有好多 bug， 好加人越多 ，bug 越多，进度又拖。他就讲这些人，后来说啊，不行，我们得用一种方法，软件就出来了。就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就说这个操作系统位置也很重要。第二个是 GTFS 是一个分时操作系统的一个，是 MIT 做了一个分时操作系统。那个操作系统你可以看一些有关指标，挺有意思，啥也想不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概念就已经在这个操作系统里有了。但是我们只要知道这个 MIT 开发的一个小的操作系统，分时操作系统行了。Multics 这个操作系统要知道，那这个 Multics 操作系统也是 MIT 和两家三家，一共三家，第一家 MIT， 第二家 Bell Lab， 大家都知道贝尔实验室。当时是叫 AT&T， 当时不是贝尔实验室，当时 AT&T， 大家知道 AT&T 后来被拆了，对不对？拆成贝尔奈和这个现在的 AT&T， 就是你当时他太庞大物了，然后他就垄断了，所以说不行，被拆就一分为二了。还有一家 GE 通用，这些都是在计算机的这个历史上做的。那他们三家要开发一个在波士顿，他不在波士顿嘛，对吧？在波士顿地区开发一个操作系统，开发一台计算机加这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呢，什么都能管，是吧？这个计算机什么都能管，波士顿的所有人，波士顿地区的所有老百姓啊，政府部门都可以用这个计算机，就一台计算机，把波士顿地区全 cover 了。然后每家每户就像咱们的电影，咱们这个这种店一样，只要插上去，连上。上你的计算机上去操作，当时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想法啊。只不过这个操作系统开发了大概是有一年吧，反正它就从计算机块往上走，开发了很多语言，其中一个很著名的语言叫 C++， 公共汽车语言，当然我记得很清楚，反正你现在都管这个语言，就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已经其他了，因为我们现在操作系统的很多的技术，文件系统啊。存储方面，很多的技术都来自这个方向，包括这个进程方向，都概念都来自这儿，都来自这儿。动态连接物，大家都说动态连接物知道吧？这从小就不能看了，为什么呢？当时是不能平行，因为它你想，如果一个地区这一个 city 用一台计算机要支持这个 city 的所有人的上机，这台计算机能停吗？你停不了，你停了那不大家都上不去。所以呢，当然呢，但是你编一个软件，肯定这个软件有 bug， 就是不是你的操作系统有 bug 怎么办？那你就像换东西一样嘛，动态换，就像我们叫做不插拔的那种换呀，就是动态，把它做成动态链接的，然后呢，你需要的话就我把新的拿来把老的替换掉，它是这样的思路来做的，然后24小时不停机的，一年这么多年不停机，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在这里头，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大家可以看一下 Unix 和 Multics 这个词，这俩词，你看到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吧？ Multi 就是多， Unix 就是单，对不对？所以 Multics 然后 Unix 它的后面的发音是一样的，也就换句话说 Unix 怎么出来的？因为 Unix 是没有任何的，就 Unix 这个词是找到的出处， 找到出处就只有认为什么呢 ？unit 就是和 multi 对应。那么 multi 那 multi 对应的话，那么那个克苏鲁月宫再写个 CS 吗？就有一个 X 形式。所以有人就说，哎 ，unit 是这么感觉 ，unit 它没有，他就是想说，那为什么他能讲故事啊？说三家 MIT、AT&T 和这个通用。后来通用说不行了，都拖了五年了。那时候没想到一个项目五年嘛，那几年就应该完，一年就应该完成。结果老拖，有机器说我不做了 ，AT&T 后来说我也不做了，然后就拉就 MIT 一个人做了，就 MIT 非常厉害就做了，做下来就给很多地方用，政府部门、国防部门都用了，包括最后一个大概是。2000年还是2000几年，我忘了，大家去查资料，我记不住，以前我还记得，就是才停止，就这个系统一直在运行，还挺，但是2000多年才停止。但最关键是什么呢 ？AT&T 出了一批人，这批人 AT&T 被分完之后就贝尔实验室了，所以那批人出来做的东西，所以和 MIT Martin 是有关系的，而 C 语言 Unix 都是。从这里头吸取了很多的东西，给大家要知道这个。先休息一下吧。像有这么重要意义的这个，它的这个说完之后，那 Unix 真的就不再说了。那我们来看看，在就是从一般来讲，就是说，在 Unix 成熟之后，应该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操作系统基本上已经算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技术始终贯穿着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很早就有了，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50年代、60年代都有了，到现在还依然有。只不过这个有的对我来讲就成为了一个很自然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技术叫多道程序设计，这个东西在刚开始只有很简单的硬件，只能运行非常简单的程序的前提下，这个事情肯定不会想象啊，不会想象。当有了一点点内存了以后，硬件稍微有点资源以后，我们就想怎么能充分的用硬件资源，所以我们就引入多道程序设计，想用软件，用软件的基础上更多的程序去铺设在这里。那这个是多道程序设计技术，后面还会讲。这是一个最早引入的软件，然后呢，硬件上也在发展。当你引入了多道程序设计之后，就有问题了。同时有很多程序在运行，我怎么让这些程序不运行？就是我要打断它，打断它，你得合法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打断。后来就出现了中断机制。那么中断机制呢，就是可以让一些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会改变流程，就原来这么走，哎。通过中断这样一个或者异常这样机制，那放别的任务，流到操作系统这个用户程序中的进操作系统上都可以用。所以中断是个硬件系统。然后我们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设备太多了。如果设备都由 CPU 管的话，那 CPU 就干别的事，我去干管设备，就是花了很多无用的时间去管设备。就像我们现在有些领导说，哎，挺工作重，那就给他分配几个助手，其实通道就是个助手，通道就会帮助 CPU 去管什么呀，管打印机呀，管这些设备。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其实大家可能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参观一下天河啊，天河计算机，你去参观天河计算机，就会发现它有一堆机柜转，比如说是光啊，那就是那个磁盘。或者是这个磁带，这些设备，这些设备谁来管呢？你肯定不能都是 CPU 管，它肯定有一套专门管这些外部设备的一个，也是 CPU 啊。注意，它通道其实也是个小 CPU。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像协处理器或者这种图形图像处理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CPU， 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图形图像处理器，这样的话我们玩游戏就快，对不对？实际上也是个处理器。指纹处理器的作用只能做这种计算特别快，那算吧，要是游戏你就算了。它是做这个协处理器能快不快？那这个是主 CPU， 它还有很多 CPU， 这道理一样。那通道也是一个小 CPU 的东西，只不过就是它的工作是任务就是完成管理这些设备。 但是设备多的话呢，就需要自己来管。那设备就一个，当然也是无所谓。这也是一个变化演化的过程。那么下面我就讲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就是图灵。那前面这两个三个里头，后面都会说到，或者说就是大家知道就行了哈。这通道是一个硬件部件，当然它呢是有 CPU 的，它有就是指令系统。那么中断是一个硬件机制，我们后面还会讲。就通道我们以后不讲了，多道这些设计我们以后稍微提一下概念。那么现在我就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叫伺服器技术，服务类技术。这个我现在还在用啊，这伺服器技术怎么来的？好，我看看。待会儿再讲啊，我没再说成本，没再说啊，待会儿再讲伺服领技术。就这几个技术非常重要啊，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之所以要讲历史，那么就把这句话咱们念一下就行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书上提的，技术的变化导致某些思想过时了，可能消失了，但是技术的另一种变化可能还是他们最普及的。当然他是说你轮回就回来了，其实在汤系统里头，其实已经出现过这样的轮回了。比如说最早有一个叫做最早的磁盘管理，就是用连续文件放数据的。最早的磁盘管理的时候，就是说一个文件从这个地方，从一个地方开始放，连续放一块文件，然后下一个文件就挨着放，对不对？这是个最早。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好，就连续结构不是很好的结构。就变成了什么链接结构啊、索引结构啊。以后我们在讲文件系统的时候，文件管理的时候会讲，数据结构应该也讲过这个词儿。但是后来到了光盘，但是这个光盘其实就是一个光盘，但是说虽然光盘可写，但是一般甩谁光盘没事儿老写呀、啊，所以光盘一般都是刻一次盘，然后以后就经常就不把它可作为可写的东西，读多一点。所以非用的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管理就是按这个方式管，就是一个一个就像有一个仓库码东西一样，我把这个东西放这儿，放完这儿以后，放完了这个东西，那这个放下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从这个东西的结束开始这个放。那么文件也是一样，这个文件长的那么占一块空间，然后下一个文件短的从它后面占一个短空间，然后后面长的，就是这种完全的顺序方式。所以非用的肯定是这种。还有就是动态连接，刚才我们也提过了，不说了。动态连接是 Vasis 提出来的，后来就不用了。等到后来，现在 Windows 又把它捡回来，动态连接又出来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云计算，当然我现在就说最早 Vasis 为什么要提出来 ？Vasis 其实最大的思想是这样的，想用来提供计算服务，其实和我们现在很相似，只是那时候他是说我给波士顿地区的所有人提供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就是计算，可以算东西。那么计算服务，那么它是什么？它是刚才讲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就类似于 modem 一样，接入到这个计算机里啊，就一个计算机在那儿，然后你接过去，你这边只是终端，什么都没有，不是计算机是终端。后来呢 ，Vasis 就不用了嘛，或者说后来就很少用啊，至少没有几家用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 Ethernet 有了 ，Ethernet 有了之后，我们知道说大量的富有一些简单。相对简单的用户机器，就类似我们每人一台笔记本，每人一台 PC。但是呢，我们的笔记本这些都联网了，然后这个联网之后呢，我可以用其他的资源，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服务器上的资源，就又回归了。所以有这样一个东西，就以这种形式，一直在回归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这个计算服务就更加的这个广泛，就是云服务，云计算。所以云计算的话，就是在更大的范围之上，在互联网的更大的范围之上又提供了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东西放在云上，然后这东西能的那个来给我们做什么服务。所以现在就以后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和最早那个毛主席思想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它又升华了。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是要公布人之心的。好。当然还有一些新型操作系统，不再说了，太多了、很多新型操作系统，大家是看了，然后。 这些操作我们可能就分类，但这个类不一定就是绝对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说我是 Internet OS， 我是这个 Cloud OS， 我是一个 Mobile OS， 还有是 Home OS， 起的各种各样的名字，但是呢都是 OS 在后面，因为它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实际上去管理资源啊，管理这种提供服务啊，提供学习器啊，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的应用层面上。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效。那么下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操作系统的分类啊，操作系统分类呢，当然大家都基本能够知道，比如说 P 处理操作系统，大家伙儿都很简单，分时操作系统，因为 P 处理还有，分时可能已经真的是不存在，但是分时的这个思想，像我们联网了，我用那边的资源，它是跟分时也很像的，实时、个人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分布式操作系统、片刻操作系统，这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行了，我们也不需要特别严格的区分，我觉得还有啥区别，这个没意思，对吧？我们来看看 P 处理操作系统。P 处理操作系统因为比较特别，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其实这个东西还有很多。每天算天心脏啊，每天的大的集团得看看我今天挣多少钱了，比如说麦当劳，麦当劳每天各单各店都把你们的这个每天的报表给我报过来，我再去算看看我今天赚多少钱什么的，所以这个就都是 P 处理的一种工作的方式啊。这什么叫 P 处理，我们简单看一下，用户将作业交给系统操作员，那是古老的，现在我们就通过网络传过去就完了，过去是你要交给一个人，现在是通过计算机传到另外一个计算机上，工作方式上有点不一样，但是它的思路是一样，都是批处理。那么操作员呢，他不是一次运行一个作业，他把这一组的很多用户都交给他，他把这一堆用户交给自己的作业一起输到计算机系统，那么等于说这个计算机系统里会有一批作业在里头，然后他就启动操作系统，那时候操作系统还没启动呢，他就启动他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就会把这一批作业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就执行完，这叫批处理，就来一批，当然一批进去一批，处理一批，然后出去一批，这样的过程，然后把结果给用户，就这是叫批处理的基本思路。好，那么这个思路当中呢，我们就说作业，那你得给他一个作业，你给操作员系统开源一批作业了，他作业人才告诉我，作业有什么？有程序，有代码，有程序，有数据，有一个怎么样去执行程序和数据的一个作业说明书，就相当于 shell， 就相当于一个这个脚本啊。其实这个作业说明书就是我们的脚本，这是最原始的脚本语言，当然它是用于特定的脚本语言，叫作业控制语言写的。就咱们脚本语言，咱都比较理解，所以你们就理解它一声。比如说这个语言，我们看起来可能不太会，那没关系。所以一批就是我每次往，因为我这个系统就每次开启动一次就要处理一批作业，所以呢，这个我所谓一批就是成为一个 span， 有好多作业，好，这就是批处理的一个基本情况，大概也知道就行。这就是一个作业的样子，比如说 Java 啊，什么 Fortran 是把 Fortran 编译器调出来，然后把 load 的内存，然后运行的过程中 data 是从哪来的？来，大叔怎么画成这个样子啊？那时候的大家可能看过老计算的老电影，如果你看老的美国电影，就那时候你会发现美国电影里头一点计算机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磁带，有不一定是磁带，有时候纸带，跟现在磁带一样，在缠着一大盘，但是它是纸做的，纸带也有磁带啊，纸带就不可能是有磁性了，所以纸带上是孔。就是有很多孔，那孔的话你可以根据 action 码的就去打孔，这个孔的话你打上零，打上孔就表示是光可以透过去，没有孔就没有光，所以它最后当这个磁带在一台机上一光电机上一过，它就知道这个码是多少，就它一排一排的码，它就它一过它就把它翻译成一个码，打孔的不打孔的就零零零一，它就出来数字，对不对？这大家都能理解。好，当时打孔的那是纸带，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把孔打在这个卡片上，所以就是卡片，就跟咱们现在那种卡片一个一个卡片，然后呢上机的时候抱一个卡片过去，你把卡片放在卡片机上，那卡片机 就跟现在的外汇机一样，就码好了，给他就一张一张读。读的时候也是零一零一读，因为他那个打口不打口嘛，所以现在就是知道这个大概工作方式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问题有一个小问题，对吧？这个问题要问，就是我们这个工作过程知道之后，就知道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假如有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刚才这个过程，又有输入，又有启动计算机，启动操作系统，又有输出，那么输入和输出都和外部设备打交道，这是永远是计算机系统的一个痛，就是什么呢？外部设备的速度老赶不上 CPU 底层的速度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速的输入输出处理。而慢速的输入输出处理由 CPU 来完成的话，那 CPU 的话，它会花很长时间等你，由于我让你读的数据，你不给我读数据，我不能执行的话，那这个时候 CPU 其实空闲太多，所以那怎么办呢？你就希望 CPU 忙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先想一个小办法，叫做卫星机。所谓卫星机，就是说我用若干台比较便宜的，因为主机贵嘛，主机很贵。所以用若干台比较便宜的计算机，由这个计算机专门来负责把这个卡片输到计算机系统。那么一个不够两个，反正加了很多卡片，加了很多这种便宜的计算机，输出也是一样，就用便宜的计算机来完成输出输入的任务。然后呢，你如果输入啊，输入的话就把那个结果呢送到了磁盘上或者磁带上。就是这台计算机就专门把这些卡片慢慢慢打，卡片很慢的，一张一张读，你想想是不是很慢？它比那个磁带要慢多了啊，读到磁带上。那么读到磁带上之后，把这磁带装满，这个磁带可以装100个作业啊，反正不一定装一百，就是你根据你的这个作业长短嘛，可以装几十个作业，把它就缠着一个磁带，再送到真正的那个运算那台计算机上。那个运算那台计算机上运行的过程中就要输出了，对不对？输出的时候你也不能让打印机上输，那打印机可慢了，比方现在打印机慢多，咱们激光打印机每分钟是十几页吧，不对，我忘了多少页了，大家可以看哪个会做打印机，看每分多少页。那时候打印机是打字机那种的，嘣的，那就非常慢。所以在那种很慢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程序运行过程中要输出半天输出的话，你等着，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又采取一个办法，就把输出结果送到磁带上，然后再把磁带拿到那台慢的计算机上，就便宜的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控制打印机，然后慢慢打就完了。一台不够，我弄了好几台，慢慢打，那我就不管。这主机让它能够充分用起来，这样，所以这叫做卫星机，等于说物理上有好几台计算机，当然了，有便宜的也贵。那么另外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单道批处理和多道批处理，这个大家要清楚。单道，刚才我们知道多道程序设计，对不对？多道程序设计什么意思呢？就是多个程序进入内存执行。当然了，只有一个 CPU 的话，它是轮流执行，宏观上是同时，微观上是轮流，刚才讲并发。所以这多道程序是这样。在多道程序之前有一个单道批处理，那我们刚刚讲过了，一批作业，比如100个作业进到磁带上，这个磁带挂到这个主机上，那么主机一次执行一个作业，执行一个，执行完了再执行第二个，就叫单道，就 one by one 叫单道。但是主机可以通过软件把这个100个作业当中，我挑上3-4个，不是不一定全挑啊，挑上4-5个，我同时都放在内存里头。注意，如果是单道批处理，一次的内存里只有一个作业，一个进程，一个程序，作业跟程序等同啊。如果是多道批处理，那就是说一次我挑4-5个，但不可能全买100个全放进去，这也不是，它有一个过程，就是放3-4个、4-5个，然后放进去，然后一块儿，就有点像说，比方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可能医院有这种情况，医生看病的时候，可能一次进来3-4个人，有的人干这个，反正大概有个意思。说让计算机的内存充分用起来，让 CPU 充分忙碌起来，就是多道批处理。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问题就叫多道批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讲的多道处理解决方法呢，我待会儿再说啊，先说这个。 这张图就是叫做免费星级。这张图你看啊，七零九四是一台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IBM 的机器，特别的这个，当然在当时看来是很棒的机器。那么1401都是那属于比较慢的机器，所以你看1401的作用就是管输出或者是管输入，它就管这一件的输入，比如说卡片第一到磁带，然后等把一大堆的卡片都读到磁带上，磁带上好多的作业了，再把这个磁带通过这个女士再把它送到这台大机上，而这台大机上就是用单道也好，用多道也好去处理，处理完了把结果送到磁带上，就输出结果嘛，然后再由一个女士，然后你可能同一个人把结果送到那个打印专门输出的那台计算机上，让它去管输出，就是这样的，这叫卫星级的。好，当然了，我们就这些图我们就不再看了，就是单道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意思。Program A 执行，执行完了在这地方执行，然后等待 wait 什么呀 ？wait 输入输出，或者 wait 输入，或者 wait 输出，然后得到了输入输出结果了，再去 run 再去做。它单道的话，它就停在那儿没事干，所以就很痛苦。那么如果是多道的话呢？我们假设你看啊 ，Program A。运行，那它在等的时候呢 ，Program B 可以运行，然后 Program C 也可以运行。所以你从这个最底下这张图上看，你看，哎，空闲的时间就不多了，对吧？空闲的时间就不多了，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就知道，多道比单道厉害，肯定多道会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各种资源的利用率。当然，以前有时候像那个电子信息这个形态的问题。那么换句话说，但是多道不是越多越好。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选好几次课，你一个学期不要选，你要选一门课，说我们上完这门课我再上另外一门课，我再上完另外一门课，咱们都是说你选了三门课四门课，然后我这学期就学三门课四门课，那你是一个 CPU， 你一会儿学这个课一会儿学那个课，你不是一门课学完了再学下一门课，考完试再学下一门课，你是这样的，那你就是一个多道，对不对？对你的程序，对你的大脑来讲，你这个几门课都是要处理的，多道的。那么多道的话呢，你就得去分，哎，一会儿用这个，一会儿去做这个，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这个，对吧？这样的话你的时间就充分用起来了啊。这个思想是一样的。那这个是一个练习的例子，就告诉你说，如果是有这么几个作业啊，你可以简单看一下，你回去看。比如说，作业一花五分钟，作业二花十五分钟，作业三花十分钟。然后呢，他们需要一些资源，需要内存。有的是需要硬盘，有的是需要终端，有的是需要打印机。而这个时候，如果我把它单道程序设计，你就先执行五分钟，对不对？这五分钟完了，再执行十五分钟，再执行十分钟，最后算一下 CPU 的利用率才有22%，当然自己回去算一下就行，对吧？内存的利用率才30%，因为你进程。作业一在 CPU 上的时候，它内存它需要50K，对吧？然后它也不需要磁盘，它也不需要打印机，也不需要终端。那么作业二在执行，作业二执行的只需要这些资源，作业三执行只需要这些资源。如果我把它做成多道程序设计，你会看到，CPU 利用率提高了，内存利用率也提高了，磁盘利用率提高了，然后这个打印机利用率提高了。然后原来是需要花30分钟的程序全执行完。现在我可能通过一个合理的调配，用15分钟就执行完了，相当于原来是每小时只能完成6个兆，现在我每小时是12兆，就是这样，平均的响应时间也降低了。所以多道程序是一定会带来好处才做的，所以好处大家觉得显而易见，这个也有数字说明，对吧？反正你知道的好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有数字的，当然自己也知道，我要学同学好几次了，比如这一学一门课，我每个学期选一门课，你看多长时间能完成任务，对吧？不做效果了。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脱机，我把它说错了，是一个叫做这个卫星机，对吧？7094加上配上一堆1401，那这个呢是在计算机上，是从物理上是不同的计算机。那我们能不能用软件来模拟这个过程呢？ 好，61年英国的这个曼彻斯特大学有一个阿特莱斯这个计算机，在这个计算机上实现了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spooling 技术。那个 spooling 这个拼写呢，一般情况下不就是我们如果特别严格意义上啊，严格意义上应该正写。小写全大写，当然你要不严格就 spooling 就全小写没关系。那么这个技术叫做，你可以看一下红石的，第一个它是红石的，第二个它是外部设备，然后 operation 就是操作 online 就同时的外部设备联机操作。那么原来是卫星级，现在变成一台计算机上做刚才所说的三件事，一个是管输入的事，一个是管输出的事，一个是中间处理的事，但是这三件事是同时在这一台计算机上同时做。那么同时做的怎么同时呢？它是这么的，它通过一个利用了磁盘做反应，磁盘这是一个存储介质，利用磁盘做缓冲，将输入、计算和输出分别组织成独立的任务流，然后使得这个独立的任务流可以同时做，因为软件可以同时执行，对吧？当然同时是宏观同时啊，你说不重要。那么同时执行，同时执行的话，那么输入、输出和处理，相当于通过组成独立的任务，让他们同时执行，就得使得我的结果看的结果像是 IO 和计算并行起来，并行起来。这是在一台计算机上，大家一定要回想刚才那个路径小门，那是在不同计算机上。现在我是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把这三件事都在这一台计算机上做，但是我不是顺序的做，不是先做完输入。在做处理，在做输出，我是让输入、处理和输出同时都能做。那我通过软件让它们转起来，就像刚才 ABC 三个的例子一样。当 A 在 CPU 上的时候，我让 B 去用打印机，比如说，然后让 C 去用扫描仪，大家各自的就没关系，对吧？等到用完了这个，然后 A 要去用打印机的时候，正好 B 可能上 CPU。那当然我得软件来调度这件事。当我调度点调度的比较好的话，就得到一个很好的资源利用率。那么我们说的就是通过一个通过软件把刚才的输入、处理和输出都变成一个同时可以执行的程序，在一个系统上跑，在一个计算机上跑，这个叫做 spooling 技术。所以 spooling 技术为什么叫假脱机呢？刚才是脱机的，对不对？要指令要和系统结合，不在一台机。现在都在一台计算机上了，但是它效果像是什么？模拟了原来那个过程，但它不是真脱机，是假脱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假脱机就是这样的技术。那么具体的做法很简单，作业进入到磁盘上，作业因为刚刚讲的那个140要是放在一个磁带上，对不对？现在我们没磁带，我们不用磁带的就中了。我在这计算机上开辟一个，不是计算机有磁盘吗？我在磁盘上开辟一块空间，这块空间叫输入井。大家不要觉得输入井是个什么东西，输入井只不过在磁盘上划分一块区域，说从这儿到这儿这叫输入井，其实就是放输入数据用的啊，就是很磁盘。因为磁盘它可以放空间，就比如说这个屋子，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柜子哈，我们放我的衣服啊，这个地方放冬天的衣服，那个放夏天的衣服，这个放外衣，那个放这个什么什么，你都划分空间，其实就这么一个柜子，你划分几块嘛。对不对？这是你自己划分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磁盘上划分一块空间，把它放什么呢？放输入作业，好了，放输入作业都放这个地方。下面按照某种调度策略选择几种搭配得当的作业调度内存，这就叫多道提出。因为我选的不是一个作业，我一次选几个作业，但这几个作业我选的某些规则搭配得当，比如你还用 IO 多一点，我用 CPU 多一点。搭着来，所以你上 CPU 我可以 IO， 完了我上 CPU 你可以 IO， 其实算法就复杂了，对不对？他就想这么做，所以呢，按照某种调度算法选择搭配得当的作业放调度内存。那输出怎么办？输出本来要往打印机上输出，对不对？比如我要输出往打印机上输出，他不往打印机上输出，他呢在磁盘上再划分一块空间，说这就是输出的地方啊。 所以所有的作业在运行过程中需要的结果都往这上送，大家理解了没有？就是它不是往打印机上送，是往这个地方送。那这地方送没有真正到打印机上去，用户看到结果没有关系，它专门有一个过程。刚才讲独立的任务流嘛，专门有一个任务负责什么呀？把这个区域里的内容往打印机上慢慢送，它和那个幺四零幺做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内部软件管理，大家理解没有？啊，这样的话呢，就用软件就把这一件事全都把这一个过程分解成几段，而每个几段之间又可以并发，提高了整个系统竞争力。啊，大家画的示意是这样一个示意，在通道就起作用，对吧？你看。卡片通过通道，然后呢直接把数据送到这儿，单独两个台是画同区间，然后他就去选东西，上次也说咱就画太多，然后他的运行的结果呢就通过通道送到这儿，然后呢就送到服务台，啊，不用通道，还有通道，然后这个专门有一个管理组从他往打印机上送，看上去其实他不是连贯的，原来是连贯的，先输入，输入完了计算，计算完了输出，现在就是说输入这是一堆事儿，然后计算是一堆事儿，输出是一堆事儿，但是他们可以中间可以协调，通过软件来协调，当然软件就变得复杂起来，所以操作系统，P 处理操作系统一旦，大部分 P 处理操作采用的是这种多面技术，一旦采用多面技术之后，这个软件就变得复杂了，要么就是软件复杂了，就是这样，要如果是 one by one 就无所谓。完全是你进到这儿来，进来之后就处理完了出去，出去完再下一个订单，慢是慢了点，但是肯定很简单的。就像你说，你学一门课，学完这门课，考完试再学第二门课，那就是说，当然现在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比如说新塘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就是说，哎，最后两周考试都，我可能考十门课，你就得去调动我明天考什么课，今天复习啥，对吧？你就复杂了。我就学一门课，你就考这门课，你有什么好调度的呢？就一样道理，所以软件就复杂了。我们现在操作为什么复杂？是因为系统上资源利用率高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样一个情况。就这个情况，就把人，我这张图放在这儿，大家可以理解了。我把原来人之间的这种传递的东西，都在一台计算机上全做了。你这把这张图理解，你就理解什么叫自动化，啊，我就不再多说了。那么大家回去把这张图要弄明白。好，那他说这个速工艺现在还有吗？当然，我们现在的打印功能就是这么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Hello World 也是这么说吧，对不对？有一个终端，这个终端设备是 Sudo 伪终端，专门有一个进程来控制，其实都是这样做，因为这个慢嘛，所以你看打印机谁管啊？打印机是一个进程来源，这个进程大家都知道一个什么呀？手动进程也好，机模也好，反正是后台线程也好，反正叫什么都可以，非互通线、机线、线。然后所有的打印的结果放在哪里呀？大家如果去查计算机型，有个目录，这个目录就是 spool， 这个 spool，spool， 像池子，它那个它 spool 也是池子的含义嘛，就放在池里头，所有的打印结果都放在池里。然后由这个进程，这个池子只要不空，这个进程就不工作，这个池子一空，这个进程就生效。那么我们想一想，或者你自己琢磨一下，你在有一天你打印一个文件，这个文件100页，这100页你就看，当然假设你不是网络打印机，就是你自己台打印机，你会看到你当你摁了一个打印的结果中，你就看你的那个Word 文档的右下角就会有一个1、2、3、4、5、7、8、9、10你就数，对不对？当数完100页，这个 Word 就可以关闭了。如果你不数完100页，你去按一下关闭，它会告诉你打印堆里还有打印作业没完成的，对吧？这一样的道理，就是一回事，就是这个技术在起作用。当它这儿呜算完了，打印完了，是真打印完了吗？肯定没打印完，打印机上100页出了多长时间？但是从这个进程来讲，打印完成，而下一段谁管呢？机模自我管，它不会打错，它就慢慢打。网络打印机肯定得有一个机模来管，但你都忘打的，他就是会说你也打，他也打。因为网络打印机可能更现实一点，你自己打可能就打一个，也就打两个。可是网络打印机，因为单位一 一个 office 有一个打印机上班，大家打印都朝那去取结果，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谁来管这个打印机啊？就是一猛来管，你只要把它送到你的打印机的这个池子里就好了，这就是技术啊，不会去进来分类。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仓鼠的另外一种分类。当然，分类我们为什么要讲两种分类？其实刚才讲是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就没有讲分食什么批处理。这种分类就按大计算机大和小来看，比如说海星计算机、服务器所处理计算机、个人计算机、掌上的嵌入式传感节点的实时，但实时就不放这个不合时宜了，就只有实时我觉得不合时宜，因为它不是根据大小而言，它是根据它的性质，它的这个啊，对吧？所以前面都是按大小算，这个实时我觉得还是不合，说明分类没办法，怎么分都分不清楚。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分法，把实时确立更好了一点吧，因为实时不按大小，是按它那个，然后智能卡是咱们平常就这样按大小，所以实时一放进去就觉得本来挺好的，从大越来越小，要实时是大还是小啊？实时有大的实时有小实，对吧？好，这是智能卡操作系统，叫智能卡操作系统，那我就不再说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了。好，那我们讲操作系统结构。这个结构呢，也有单体结构、层次结构、微内核结构、客户服务系统，那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啊。我们就看一些具体的操作系统，咱这个概念就不太说它了。这是 Windows， 那看 Windows 是很复杂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先让大家看复杂的啊，看了半天。但是呢，你会看到，其实你要看什么呢？其实你要看这个底。你要看这条黑粗线，这条粗线会告诉你，在这个之上叫 user mode， 在这个之下叫 kernel mode。 啊，首先就是分成了用户态和核心态，对不对？那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操作系统狭义上就是这个操作系统，但是实际上操作系统没那么简单，其实那容易丢操作系统的事儿，所以它就在 Windows 里比较清楚，比较清晰，就它那上也是操作系统的功能。啊，这是一个。那我们就说，我们更多的说 kernel。kernel 有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GUI，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图形的设备接口。这是有一个图形的驱动，对吧？图形驱动，driver， 图形驱动，因为 Windows 窗口嘛，窗口系统，所以图形这个比较多。然后还有什么？在这块看一下，这有一层，这有一层，这有一层。这一层叫做系统服务 dispatcher， 分发，就你要什么服务，上面传过来，你看上面传过来要做什么服务，这儿告诉你这个服务让你做没完成，就相当于这样一个小调度一样，当然不是调度，就它是一个分发，就转到不同的地方去做。然后这地方就是一个 kernel mode 的一个接口，然后这底下就是一大堆的功能了。这一大堆的功能呢都有名字，我说随便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叫虚存，这个叫安全啥啥啥都有 ，Power Management Plug and Play 是吧？然后这块有一个 Kernel， 哎，又有一个 Kernel 是吧？它 Kernel 这是一个特殊的内核，然后这是一个功能，大功能啊，功能就分大小，就功能还可以分成好多子功能，就是大功能。然后这块呢是一个功能，还好，到这儿就是硬件。那这张图呢，我们把这张图重新画一下，就把这些东西抽象出来画一下，就有点黑哈，可以是吧？就把刚才那个画成这个样子，这是 Windows 的一个结构。而这 Windows 结构呢，我们看内核里有什么呢？内核里有硬件抽象层，凡是和硬件相关的都在这一层解决，除了这一层还有一些和硬件相关的在这一层解决，在这个模块解决，这个功能解决。那么大家说，哎，这还有设备驱动程序吗？好，在 Windows 当中的这个设备驱动程序跟硬件没关系，哎，这是 Windows 的一种做法啊。咱们别管，反正它是把一些共性的放在这个设备驱动程序，把跟硬件相关的全放在这儿和这儿。这儿呢，这是跟设备什么相关？这个主要是和终端呐，然后进程的上下移切换呐相关的，放在这儿。 借助这两块和体系结构相关，我是 ARM 的，我是AMD 的，我是什么 x86 的可能，我是 SPARC 的，都可能 Linux 的，就是这两块的改型。执行体系就是一些功能，那我们看到驱存啊、文件系统啊等等在这块。然后上面这块就是一个分发器和接口，对吧？这俩可以合二，不再合二为一，就是不同层面。往外看叫做分发，往里头是你的接口，这样用。在上面是动态连接库。好，我们看到这张图的以后，我们大致上知道它那些功能啊，这个得去查有关资料。我们再看，再抽象，就把这个图再抽象出来，就变成这么个图。这个东西跟刚刚我们看那张图一样，对不对？这一些是硬件，中间是操作系统内核，在操作系统内核之上专门有一层。就是接口，咱接口我们有个名字叫系统，我们叫用，那咱就是接口层，然后就是用户层，这样。大家说这个就是 Windows 的啊 ，Windows 的。那我们看看 Linux 呢？再看 Linux 非常清晰，第一层 Hardware 里头啊，它画圈了 ，Hardware 之外 ，Kernel。Kernel 之外 ，system call 接口，然后就是库啊、命令啊这些东西，还有用户编写的一些程序，就是这些。所以 ，Kernel 这部分，这是一个大的层次。我把 Kernel 部分拿出来，或者把 Kernel 这部分的主体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这样做的，跟刚才 Windows 其实很像是吧？你看，hardware 之上是 kernel level，kernel 是在这个蓝的那部分是 kernel level， 在上面是 user level， 你看就跟那个 user mode 和 kernel mode 差不多。但是呢，这里头呢，你会看它跟 Windows 有点像，第一名词不太一样，功能的划分有点不太一样，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hardware control， 对吧？在 hardware control 的左边这一栏都是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设备有关系。设备包括了打印这个磁盘啊，这个键盘呐、啊，鼠标啊，打印机都算。那么只不过就是它会分类。它的第一最底层是 driver， 就我说驱动器，比如说我装个打印机，我有个打印 driver， 对不对？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插了一个东西，然后就 USB， 那这是 driver 是吧？所以第一底层 driver。driver 之上呢分成了字符和块，因为我们传送信息有的像键盘每次摁一个字符，所以键盘最多你说这样摁一行才多少个字符，可是我要是从磁盘上取一堆东西来一下就有好多字符，它分开了键盘啊鼠标啊什么走这块，然后其他的走 block， 接 block 的话就是一大堆数据，一大堆数据就会产生什么呀，就中间要缓冲，当速度不匹配的时候需要 buffer， 所以这有一个叫 buffer 开始，然后以后我们会讲这个，大家知道。然后这些东西的上面都是文件系统。那大家说的这就是 Unix 一个发明，别发明了 ，Unix 一个创造。打印机、鼠标、键盘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看都是文件。打印机不过是一个输出文件，键盘不过是个输入文件，对不对？显示器是个输出文件，扫描仪是一个输入文件，他是这么说，他把所有的设备都看成是个文件，如果是个特殊的，他把设备看成是文件，这样的一个思想是 Unix 的一个发明创造，而且现在被 Windows 都拿来用。所以你说你打印机，刚才我们说显示器文件描述零啊一，文件描述符，文件描述符怎么是文件呢？是打印显示器吗？就把它看成什么？然后右边是什么？然后右边就是我们说的进程控制。进程控制包括什么？存储，包括调度，包括进程监控器。其实几大功能就是，对吧？文件左边，设备底下，然后进程的调度右边，存储管理右边，进程监控器右边，等等等等。然后这上面再往上就是接口，叫系统调度接口。你看，它也有这一层。然后这一层，当然如果再观察，仔细观察，在系统调度那层再往出来了，到用户态那块了，你看看的是什么呢？ 看到是一个库，所以你经常会调成这个库那个库，这些库可能这些库都是底层的操作系统功能经过了一种封装，比如说我们一些系统加入封装成了库函数，你看到是一个库 C 库 Z 库 Z 的 C 函数，然后这些库函数再经过封装，比如说 MFC 又经过一层封装，一层层层变成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开发环境下你看到一些东西，其实可能不是都市，可能有一部分是操作系统内核里头的一个功能经过一层层封装，哎，看到你的面前，你看的不是一个操作系统功能，啊，就打开文件了，啊，完了。但是打开文件它进去的时候，再一层层往下走，最后还是操作系统功能。这就是这个我们要搞清楚的关系，啊，搞清楚的关系。好，这是 Linux 呢，其实和 Unix 的很多地方很相似，它这里边普通话的更细致。你比如说，有系统调用呢，有调用有好多类啊，有文件系统调用，有网络的发包的，有这个打印的，有这个创建进程的。你看系统调用它就分开了，就是比如说创建进程的就走 process and schedule 创建进程嘛，对吧？如果是文件系统就打开文件就走文件系统就会去走 block device 等等，这样就 Linux。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给我们，就是说你看不管是哪个操作，我们已经指了三个操作系统，它的大同小异，都是哪些功能有，你从这些模块的名字的时候它要处理什么事儿。当然我们后面就开始分别去讲这些具体的，自己向上去讲，但是心里有整体的印象，它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看看格式传送门，你这些基本的关系。然后是这个 interrupt， 中断Physical memory， 然后你要再看，当然它上面有一个系统调用层，再看这是 Unix 的，再看这是 Windows， 然后 Windows 可以从细的往粗的看，从粗的往细的看，那你是大概操作系统中的系统。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让大家把操作系统现在该做些什么事儿，以及这里面哪些东西我们后续要讲的，来做一个介绍。那么当然我们也有作业，那么大家就去照着看图，然后我们尽快的去把这个1.5很快就放上去，网络平台放，但是就尽快的想把这个平台用上，平台用上之后，大家就是一些作业就提交到那儿去就行。好，叫他。这本是国外用的，我们也就是选一个国外用的。其实这本教材也不需要大家，就是说以后全买，两三个人合着买这本就看就行。这种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其中大概也就是我们要真正需要细致读的，就是5章。但是这个五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四本书的代码，根据进度来顺序。你比如说，我们先要读的肯定是这个，这是我们下节课就要讲。下节课的时间好像跟你说的是哪天来着？啊？22号，对吧？23号。我忘了，因为下一次的时间就这两次有点不太正常，因为我下个星期六的下午是开会的，然后再下个星期六正好出差，本来我想把它往后推，我想别往后推了，就往后提前到今天了，提前到今天之后，下一周我再跟张霞老师商量通知大家，反正就是可能是22号晚上，就是星期六还有吗？那就是星期六。对，原来定的是22号3点，但是我下午可能3点不一定能够从大厅赶过来，能要的非要赶上，再看情况。 就贵的话，你到时候打一点吧。平台用上之后，
没事。那天如果下雪的话，你帮我打。
没有，平台用上之后。加上我有我们在哪，加上我们还有论文，论文我稍微说一下。我们论文呢是这样的，我们论文呢是这样，我们有四种类型的论文，跟进程调度相关的，那么链性相关的，虚拟类型相关的，综合相关的，有需要大家去读每一种，咱们每种有个三篇，你选一篇就行。然后我再看，大家分成几组来。嗯，还有我会给大家一个格式，读完论文之后放在格式里，全都一起，需要你完全写，写报告，写什么，填表，这样的话就写完就去了，写完就关键是我，大概是这样，
很多很多
包，今天就一起做下课，
嗯，
就这样，
嗯，学习。哦，觉得好失落，上课为什么不鼓掌？